人人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心人文人生人手人民人身人民人妖人事人和人人物人鬼人品人海人和人文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质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人来疯，我是林密柔，每个星期一到晚上七点到十点，人来疯三小时。今天下午有打雷耶，然后啊很大，对不对？然后太阳早上很，中午很大，非常热，灼热的太阳。结果突然好像到了一点多，就突然就太阳就不见了，然后整个就乌云，然后又打雷。我为什么很清楚？因为我有陪三个小朋友去游泳，这样。不过还好他们在打雷前已经不游了，这样子。就一打雷当然就不能游了，所有游泳池的人都要起来啊。而且要等到就是说就是打完雷后啊，然后45分钟以后都没有再打雷，你就才可以再下水，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以为马上就要大雨了，结果居然完全没下来耶，很诡异耶，对不对？就整个太阳不见了，然后乌云打雷，但是雨就是始终就下不下来，下不下来。你有没有听说过？你有没有听过？好了，今天白天我没游了，昨天晚上我在游的时候，你相信吗？我居然游泳边游边流汗的，边游那个头还会冒汗。就说可见昨天有多热啊，晚上那个水没有一点都不冷哦，就那个水居然还是温的、啊、你有听过人家游泳那个边游边 流汗的吗？边冒汗的。 OK， 那个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小华华之土城大汉溪沿岸气象报告，今天早上的天气并不像昨日那么蓝，也预告了下午的天气跟昨天不一样。虽然今日的云量稍多，但是温度的上升并没有受到影响。中午的温度轻松破36度，台北 也突破37度，但是下午一点之后大汉溪沿岸风云变色，不一会儿就下起了猫狗雨，温度突降26度，雨下了约一小时就停了。诶，那我那边都没下下来，我在圆山约维持着多云的天气，而近下午五点太阳再度露脸，但是温度也没有上升太多，目前温度为27度。大陆好像热得不得了诶，上海有十几个人热死，因为他们有到40多度，是不是啊？什么地板什么？哦 ，OK， 马路上可以煎培根，地上热到可以煎培根。陈清芬，一早的大太阳极度散发热力，下午4:20左右，半边天空乌云密布，闪电雷声交加，吓坏了路上行人。一眨眼功夫，滂沱大雨倾倒满街。6:00想要拨开云层的太阳有点困扰，云层太厚重，只能闪点光，无法看到完全的夕阳西下，但是另外半边的天空却是白云朵朵，依然自得飘渺，来去自如。一颗心分享两样心情，往哪边瞧全看自己选择哦。 晴雨，今天在台北中正纪念堂附近，晚风徐徐，台北的云像柳橙口味的贝果，像一个橘色的大漩涡。妹妹从永康街搬家到永和新家，搬家公司的员工一人背冰箱，另一人扛力气，用尽背脊的力气，惊讶他们力拔山河的能力。祝福所有用力工作的人来疯听友，在夜晚听到人来疯节目温馨幽默的内容，能够充满更多的蓄电力，明天有更多力量来克服一切难关。真的，搬家公司人都好强哦，一个人就背一台冰箱，是不是？真的。熊八八，台中树民气象报告，早上天气挺好的，下午又有点乌云，好像一下雨的样子，傍晚之后夕阳盖住整片天空，好漂亮，哈哈。今天有下冰雹是吗？希望明天不要有大太阳。 QQ 马云熙，今天人在宜兰市，早上艳阳高照，一直照不停，不知道白云朋友跑去哪儿了，也不会来遮一下阳光，热熟了，一直给他热到下午两点多，才有黑云兄弟们来帮忙把那恐怖的强烈伤人光速挡住，加上风儿轻轻的吹，整个给他从地狱变天堂的感觉真好。既然像天堂的舒适感出现了，那晚餐当然要小小庆祝一下咯，因为大餐基金已经拿去做公益了，所以就选 CP 值超高的吃到饱了。罗东这家省道上的超好吃吃到饱已经相当的知名了，日式、台式、欧式餐点都有，而且价位还只要大城市的三分之二左右，食材绝对性大胜，可生食的龟山岛甜虾更是优，很享受的一餐，来宜兰千万别错过了哦。省道上超好吃吃到饱，そうですよ。燕子雨茶三社，慈湖的天气还是跟台湾各地一样，只有热热热能形容，虽然偶尔有飘下几丝雨，但一点消暑作用也没有，听说中埔今天有下冰雹，多希望这里也来几颗，更希望明天的气象报告能说今天天气凉爽宜人，不过这大概只是梦想而已。嘉义县今天早上太阳一样毒到不行，午后天空慢慢变黑，一如往常的酝酿着午后雷雨的云层，不同的是在经一阵狂风吹拂后和闪电后，冰冰嘣嘣的竟然下起了冰雹雨，冰雹约莫10元硬币，下了5分钟才停止，然后大雨仍持续。 PS 看到冰雹还真兴奋，他 PO 了一张手上有冰雹的相片，好强哦，罗瑞瑞，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 FB 上面。今天大溪高温炎热有下雨，然后勾勾的广东话教学很赞，我受益良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又跳出来了，哇，勾勾的广东话教学大家都很称赞，而且居然 FB 上还有人要勾勾解答。对啊，刚刚有一个要他那个，我们还有庶民天气报告吗？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 OK， 竟然勾勾的广东话教学这么 popular， 我们现在就立即勾勾广东话啊，他现在不在吗？好，OK， 有人已经在指名要问他，要他解答了耶。有看到吗？
有
OK， 但是我跟你讲，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狂犬病，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OK， 这个是我们现在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的事情哈。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那么今天的赠品是孟麦春秋手绘环保袋以及影城精美毛巾，对，这个礼拜才出现在我们人来疯的这个台湾太太哈，在印度居住的台湾太太，她的 印度的所见所闻啊，所见所闻。今天的密语就是真相。
就这样。Oh, okay.
好，真相。真相 ，OK， 好，对啊，虽然定调是你现在定调一人凌虐，但是这个陈玉勋他为什么要凌虐呢？这有解释吗？他没有解释吗？没有嘛，对不对？就是如果是他一人凌虐，那也要有一个原因嘛，对不对 ？OK， 好，所以今天的密语就是。真相。那么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0225099933 0225099933，我们要送的东西真的很不错、哦、0225099933 0225099933。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对狂犬病有一些清楚的认识。0225099933，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要送孟麦春秋手绘环保袋以及影城精美毛巾。0225099933。
嗨炫耀，
黑豆香的金豆酱油与缸底酱油，两者都是经过180天手工陈酿，原料成分相同，差别在于比例。原料采用纯正黄豆粒，非一般黄豆粉所能比拟。两者皆适合在各种食物调理，但在味道上与口感上会有差异。以上今天爱炫耀哦。
啊，娘娘小心！啊
啊！哦，大胆，本宫的轿子也敢撞。
娘娘宽心，救兵马上到。
哼，本宫给你一炷香的时间，没来的话你……
您好，新安东京海上为您救驾。
啊，这么快？
迅速抵达事故现场，协助处理后续问题。新安东京海上就是比较好，请上网搜寻一炷香。
耳鸣真痛苦，
哈啾，鼻子过敏，好难受哦。
请来红人诊所，30年医疗经验，为您解决耳鸣及鼻过敏的隐疾。地址在台北市长安东路2段17号，电话02-2537-1959。
快看，这就是神木园区最老的孔子神木。哇，黑天鹅又有在明池湖听音乐。来过清凉夏天，到马告避暑，和大自然结交最自然的朋友吧。活动请上马告生态公园粉丝团或02-2507-1399。
原来风，原来风。
0225099933，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0225099933。Hello， 你好，你是？
喂，我是开车回家的小黄。
小黄从哪里打来？
我从桃园打回来。
OK， 那么今天的密语？
真相。
请选号1到9。
五号。
五号。狂犬病疫情在台造成一波宠物弃养潮，其实宠物只要施打疫苗就可防疫，千万别因恐慌就把家中宠物弃养，因为圈养过的宠物，对，还是会想和人亲近，也可能吃其他死亡动物的尸体，造成更大的疫情危害，也增加防疫人员负担，而且不止狗狗，各种哺乳的温体动物都有可能遭受感染并传播病情，但人传人的状况目前还没有见到。请问狂犬病的传播途径是什么？
体液。
什么？
体液、血液、口水、唾液传染。
你要决定一下。
体液传染。
你要决定一下你刚刚讲的所有的里面。
哦，口水传染。
唾液啦，对。OK， 请继续选号。
7号。
七号吗？狂犬病持续延烧，统计到今天共有19例确诊。
但最新这个染病动物在4300年的狂犬病记录历史中并没有传染狂犬病的记录，这次在台湾发现全球首例，预估是和之前的染病动物交叉感染而来。检局表示过去没有报告显示这个染病动物会传播狂犬病，民众不需要过度恐慌，但必须做好居家卫生维护。请问这个文献上首例的狂犬病感染物种为何？
田鼠。
好强哦，小黄。小黄有在 follow 耶，请继续选号。
一号。
狂犬病最让人害怕的就是只要病毒进入体内，发病后致死率几乎100%，医院必须将发病的病患四肢都绑在床边，因为到了中期他们是具有攻击性的，很可能咬伤他人，造成其他人感染狂犬病。而确诊病例通常从发病到死亡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但曾经有少数的案例在发病后不久病毒竟然在体内消失了。因为狂犬病毒和免疫系统彼此对抗下，器官多有受损，不久之后也都死亡，可见狂犬病对于人畜的高度威胁性。请问全球至今在狂犬病发病后存活下来的人数有几人？全球哦，至今。
哎，这不晓得哎。
你就猜一个数字啊，猜一下啊。
50人。
下次再来轰，谢谢小黄。0225099933 0225099933 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0225099933，当然九个号码由我们无能的无人便当小组分散在九个号码九个格子里面，各位想办法将三个号码连成一些，你变 Bingo 了。 Hello 你好，你是
要买东西回家煮意大利面的黄先生。
黄先生，意大利面，你的面是买、你是买哪一种 pasta？
应该是血管面。
血管面啊 ，penne。
啊哈。
哦 ，OK， 那你要煮什么口味的呢？
不知道，应该是红酱吧，因为有现成的酱。
哦，现成的酱。
啊、uh-huh.
，OK， 你那个不要煮太软了。
哦，不会，我这个拿捏很好。
好、oh, ，OK， 你要煮到日本人，煮到意大利人弹牙就对了 ，al dente。OK。因为如果是按照那个台湾人的口感来煮的话，那个面会被意大利人丢到垃圾桶里去的。
太软了吧？
对，太软了。
啊、uh-huh.
？OK， 请今天的密语。
真相。
请选号。
一号。
狂犬病最让人害怕的就是只要病毒进入体内，发病后致死率几乎100%，医院必须将发病的病患四肢都绑在床边，因为到了中期他们是具有攻击性的，很可能咬伤他人，造成其他人感染狂犬病。而确诊病例通常从发病到死亡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但曾经有少数的案例在发病后不久病毒竟然在体内消失了，但因为狂犬病毒和免疫系统彼此对抗下，器官多有受损，不久之后也都死亡，可见狂犬病对人畜的高度威胁性。请问全球至今在狂犬病发病后存活下来的人数有几人？
17。
我认为你在大家这一题真的是地雷题，你如果没有概念最好不要再乱猜。
太难了。好，
下次再来轰，好好煮你的 penne， 你的这个番茄酱 penne。 0225099933 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0225099933。 Hello 你好，你是？
我是台北的范先生。
你是台北的范先生吗？
范小先生，
你今年几岁？
农历算十二。
啊？
农历算十二，今天生日。
哦，十二，那你十二岁为什么要自称范先生呢？
因为我自认是范先生。
好强哦！但是你的声音一让我听就知道你不是范先生。
哎呀，
好，哎呀，范小先生，范小先生现在放暑假吗？
对。
OK， 好吧，你好幽默，自称范先生，真的。OK，Mr. Fan， 今天的密语。
真相。
请选号。
八号。
八号吗？民国36年，狂犬病从上海侵入台湾，隔年发现第一个病例，其中又以民国40年发生238例，达到最高峰。民国47年，一名农夫遭被感染狂犬病的狗咬，咬破的裤子上沾染了狂犬的唾液，太太缝裤子时以牙齿咬断线以及嘴唇抿线头穿针孔，结果被咬伤的农夫没事，太太则因为口腔疑似有伤口而感染狂犬病丧命。这是台湾过去最后一个人因狂犬病死亡的病例。请问台湾是在哪一年宣告扑灭狂犬病成为非疫区国家？
52年。民国52年。
这一次再度爆发疫情，台湾从非狂犬病非疫区除名后，目前全球共有几个狂犬病非疫区？
30个。
你说狂犬病非疫区就是没有狂犬病的地方，对不对？哦 ，OK。没有狂犬病的地方，那不太多嘛，这世界上。小范先生，下次再来封哦，谢谢。02-5099-933，02-5099-933，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02-5099-933。Hello， 你好，你是？
我是正在开车回家的小秋。
小秋，家在哪里啊？
桃园。
桃园 ，OK。今天路上塞车吗？
今天不会，
今天不会哈，一路通顺，
算一路通顺。
今天的密
蛮快，
今天的通关密语
真相，
请选号。
一号，
狂犬病最让人害怕的就是，只要病毒进入体内发病后，致死率几乎100%。医院必须将发病的病患四肢都绑在床边，因为到了中期他们是具有攻击性的，很可能咬伤他人，造成其他人感染狂犬病。而确诊病例通常从发病到死亡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但曾经有少数的案例在发病后不久病毒竟然在体内消失了，但因为狂犬病毒和免疫系统彼此对抗下，器官多有受损，不久之后也都死亡，可见狂犬病对人畜的高度威胁性。请问全球至今在狂犬病发病后存活下来的人数有几人？
零，一个都没有。
你好勇敢哦，你好赞哦，但是可惜答案不正确。猛，
因为我想说像至今存活下来的都接下来都还是因为器官衰竭死掉嘛，所以存活下来的人数应该是零。
推得好，
我的想法是这样。
你推得好，这个的确是一个 trick question。这一题有一点脑筋急转弯，但是你转过头了，感谢你，谢谢。
OK， 拜拜。
好强哦，他好猛哦。他很有推理性，很有逻辑，对不对？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02-5099-933。Hello，
Hello，
Yeah， 你好，你是？
我是在等小朋友下课的陈先生。
陈先生，陈爸爸
是。
好，今天的密语
真相，
请选号。
我选三号，选过了吗？
没有。
OK。
狂犬病是一种人畜共通传染病，发病后死亡率高达100%，导致狂犬病的病原体是蛋状病毒科狂犬病病毒属的狂犬病病毒 Rabies virus， 潜伏期约1-3个月，视伤口严重程度和伤口部位等因素而定，但是只要及时接种疫苗，一般都能诱发机体产生足够免疫力消灭病毒。请问狂犬病的英文是什么？
狂犬病的英文？
另
是吗？
另外狂犬病并发，狂犬病发病后通常的死亡原因是因为哪一个部位被病毒破坏？好了，你不用讲狂犬病的英文是什么，因为我刚刚我已经念出来了。
对啦，我刚想说我打击。
对呀、啊。
对不起，我刚刚没发现。
好啦，我们被杀很瞎的。
对，我刚瞎掉。
OK， 所以你就只要跟我讲说狂犬病发 ，rabies 啊，就是狂犬病。OK，RABIES、okay, 那个狂犬病发病后，通常的死亡原因是因为哪一个部位，哪一个人体部位被病毒破坏？
神经吧，
什么具体一点？
中枢神经好了，我也不知道，乱猜的。
你乱猜的，你乱猜猜对了。
OK，
you got it。好，这个我们马上要半点播，你先给我一个号码。
桂冠轻松一下，你知不知道是谁杀了便当？
值日生，因为值日生抬便当。
冷笑话也无法让你放松一下吗？今天就用桂冠意大利面轻松准备一餐吧，新鲜蔬果加进去，营养简单好惬意。现在上桂冠轻松一下活动网站，不仅有降火秘方，还有好礼等你抽哦。轻松一下，简单做，开心吃，详情请上桂冠网站。
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独特的环形舞台，一场传奇性的看戏经验，表演工作坊《如梦之梦》，8月19日起，国家戏剧院盛大上演。
富士极迹按摩椅，超越日本，台湾制造，独创 3D 波筋开背技法，全机采用顶级牛皮制成，欢迎来电体验富士按摩椅。
提摩机夫妻，
两厅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邀请台湾古王黄瑞峰、爵士新锐史英英，带您重回70、80年代经典乐风，欣赏爵士的多元。还有两厅院精英大乐团曹格与 Sensation， 异国爵士风情将丰富夏日夜晚。8月16、17号晚上7点半，两厅院户外艺文广场，两厅院与台湾宾士。邀请大家共享美好的夏日爵士派对。
原来风，原来风。
等着接两个小孩的陈爸爸，
是
不是？两个小孩在干嘛？你要去接他们？
在补习。
在补习，夏天呢、欸？
没办法、啊，
暑假耶、欸
啊。就是他的兴趣嘛，兴趣那
什么是他的？什么是他的兴趣？
他
的兴
他自己要求去补的、啊。
补什么？
不是我要求的、啊，所以是他的兴趣啊。
补什么？
一个补数学，然后一个补画画。
哦，两个几岁了？
一个国中2年级，
嗯，
一个国小4年级。
哦，国小4年级就自己要求要补
画画，
补画
数学是对，数学是国中的，
国中的，
是
我觉得这
没办
法。对啊，你看14岁的夏天，一生只有一次，
没有错啊。但是他已经放了一个月的暑假啦。
嗯，好，请继续选号。
啊，我可以选一号吗？
可以啊，你可以选一号啊。
哦，那这个有连线吗？
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连线，这个无法，这个无法回答你。
OK，
这个无法回答你。OK， 一号嘛哈，狂犬病最让人害怕的就是，只要病毒进入体内发病后，致死率几乎100%。医院必须将发病的病人四肢都绑在床边，因为到了中期，他们是具有攻击性的，很可能咬伤他人，造成其他人感染狂犬病。而确诊病例通常从发病到死亡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但曾经有少数的案例在发病后不久，病毒竟然在体内消失了，但因为狂犬病毒和免疫系统彼此对抗下，器官多有受损，不久之后也都死亡，可见狂犬病对人畜的高度威胁性。请问全球至今在狂犬病发病后存活下来的人数有几人？
我6位。为什么错了？
错就是错，因为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六个人，因为没有六个人活下来 ，OK，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大概前几天有看到就是相关的新闻啊，他是说在一个美国的小女生之前啊，有五个人存活嘛，那表示是有六个啊。
是吗？
对，就是我看到那个新闻，他是写说有个美国女生，然后就是有存活下来，然后在她之前有五个存活的案例，所以我认为是六，因为我刚才敢打五，但是他这样讲，我就想说我打六看看好了，是这样。
他有他的逻辑性，但是好像跟我们的有点出入。
所以如果五也不对的话，那我就认输了。因为这蛮 tricky 的，就是他你讲总共几个人嘛，那我刚好看到那个新闻是这个人之前有五个，那表示是六个，如果五是对的话，我认为我的答案是对的。
但是你知道，但是这可能那个新闻报道没有讲清楚哎。
OK，
因为就是说不久之后也都死亡。
对啊，那所以其实刚刚有位听众他不是打零吗？因为其实这个是很矛盾的，因为就是现在一直在教育我们，就是说
啊，
狂犬病发生在人身上的话存活率是零，那表示不可能有人存下来，所以这个有点矛盾。
好，
我不晓得
被杀，被杀陈爸爸
是
你成功为自己翻案了
啊？真的吗？
啊，
所以是六吗？
是六，因为我们原本的正确答案一直只是一这样子。
一啊，
因为说2004年一名15岁女高中生的狂得了狂犬病 ，Jenna Geese， 然后世界上有明确记录的首位没有注射疫苗而狂犬病发作，
他是第一个没有注射疫苗、
第一个没有注射疫苗而好的人，对不对？
对啊，但是他只有五个没有存，就是有存活下来，因为你们刚刚是问说存活下来的，是不是？
应该说那五个人都有接种疫苗，但是他有接种疫苗，那这个 Gina 是他是完全没有接种疫苗，但他又活了。对啦，应该是六个是总共活的，
okay,
一个是没有接种疫苗。
Okay,
对，
好，
嗯，
所以他答对了，请继续选号。
嗯，谢谢。那我选五号。
五号吗？
是。
五号。五号选过了。
选过了，那我还有七号可以吗？
也选过了。
那二号有吗？
二号在台野生动物感染狂犬病数字不断攀升增加，因为和大陆狂犬病病毒相似度高达90%，所以推估这次狂犬病病毒很可能来自中国大陆，不排除是大陆的动物走私来台后被野放，咬伤台湾的野生动物种。请问目前台湾狂犬病疫情是哪种动物最先感染到狂犬病病毒？至于全台第一例野生动物咬人是在哪里发生的？
所以有两个答案。第一个我答右欢，这个是念右欢吗？还是那个我不太会念。
你没有念错，嗯。
OK， 右欢，那对吗？
至于全台第一例野生动物咬人是在哪里发生的？
我记得在山上、欸。等一下，因为他说集中在山区嘛。
山上位于台湾什么什么县？
你要我回答那个县市是不是？
对，
比如说
yes,
台中或者是台东
yes,
这种县市
yes,
是这个意思吗
？Yes, yes。
OK， 我回答，高雄县、
啊
哦，没有，现在没有高雄县，不好，我收回来，我回答台中好了啦，台中好了，我不因为
你回答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
台中的山上，
你那么强，你把第一题都这样子解释的清清楚楚。
啊，那这个地名我
下次
没有注意到，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okay, 谢谢。
OK，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那个他儿子会自动要求去补习了，因为这个老爸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儿子有他的 DNA， 对不对？OK， 0225099933 0225099933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0225099933。
挂迷不睡觉，小孩骂骂号，
孩子玩游戏输了就生气，
孩子犯错可不可以关厕所？
又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怎么办？
科系这么多，到底要选哪一个？
家长的烦恼我们听到了，我是吴若全，邀请王洪哲、杨丽蓉、陈矮玲三大名家精心录制，自己打造金汤匙亲子教养有声书，解答你想知道的所有问题，全套六 CD 4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0225，02251808550。
有一种温度，
日立冷气近半世纪，始终坚持做最好的冷气。努力吹送到台湾的每个角落，为的就是看见你脸上那种幸福的微笑。
相处变成幸福，
珍爱地球，深耕台湾，日立变频冷气，用微笑的温度创造在地幸福。 Hitachi。
公司请我当采购就是赚到，
说大话，你还是省省吧。
我就省给你看，买印表机我可知道要金色墨水再买酒精，墨水省才能真正省。 Epson 针对不同印量量身设计墨水容量，单张黑墨列印成本最低一毛起，选 Epson 才是真正省。现在买指定墨水满额还送主机第三年保固哦。
哇哦，真的是太厉害了。
为您成功设想Epson。
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02509933。Hello，
Hello，
你好，你是？
我是正在整理家里的小杰。
小杰，今天的密语？
真相。
请选号。
还有哪些号码？
有很多号码，请选。
八号。
八号。民国36年，狂犬病从上海侵入台湾，隔年发现第一个病例，其中又以民国40年发生238例，达到最高峰。民国47年，一名农夫遭被感染狂犬病的狗咬，咬破的裤子上沾染了狂犬的唾液，太太缝裤子时以牙齿咬断线，以及用嘴唇抿线头穿针孔，结果被咬伤的农夫没事，太太则疑似因为口腔有伤口而感染狂犬病丧命。这是台湾过去最后一个人因狂犬病而死亡的病例。请问台湾是在哪一年宣告扑灭狂犬病成为非疫区国家？这次再度爆发疫情，台湾从非狂犬病非疫区除名后，目前全球共有几个狂犬病非疫区？
哦，有两个答案啊。
嗯，
哦，刚刚前面的那个他有答对吗？是，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答对。
他是讲52年吗？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答
对。
对
呀、啊、对呀、啊、对，52年嘛。然后后面非疫区嘛，对不对？
非疫区有几个？全球共
三个啊，错了。
下次再来封，谢谢。不要认为前面人的答案就是对的。零二五零九九九三三，零二五零九九九三三 ，Hello。02-5-0-9-9-9-33，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02-5-0-9-9-9-33 ，Hello， 你好，你是？
哎，你好，我正要下班的林小姐。
林小姐 ，OK， 请今天密语。
哎，真相。
请选号。
六号。
狂犬病在线台湾，大家都很害怕，万一被猫狗或野生动物咬伤，其实不要太紧张，妥善的急救后就医治疗，狂犬病是可以完全治愈的。现在民众应该避免接触或圈养来源不明的野生动物，如遇离病野生动物也不要用手部直接捡起，并且不捕捉使用 野生动物，接种疫苗才是有效控制狂犬病疫情的方法。请问如果不慎被感染狂犬病的动物咬伤，在送医之前两个重要的动作为何？送医之前，你如果被狂犬病的，
我先消毒。
对，但是这个消毒要怎么样消毒？你这个消毒太笼统了，有两个步骤，
两个
重要的动作。这题好难啊，就感觉只有护士会回答。
可是最近新闻都有在讲，
在新闻都有在讲，就是大家一直在强调。
两个步骤这样子、
哦、是。对呀、啊，消毒是怎么消毒法呀？
优点啊，
用什么东西消毒啊？
清水、肥皂。
清水怎么样？
冲洗15分。
然后呢？
也可以用肥皂洗，一直冲水这样子啊。
就你这个是两个步骤吗？你这是两个步骤吗？
阿郎，嗯，可以抓那一只被咬的那一个动物
啊？还要去？不是，你还要再去？哦、oh, ，no， 那就死定了！还要去抓？为什么要去再抓那个被咬的动物？
不是，我是说，把它如果能抓到的话，验它看有没有那个病毒。
你要，不是？你现在只要想到你自己 ，OK？ 你不要去想那个动物。
想我？哦、
送医之前两个重要的动作是什么？你如果被咬伤的话。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
那就不知道了。
下次再来封，谢谢。大家有时候不要被吓到，你自己其实有一种逻辑的。02099933 ，Hello。
喂。
Yeah， 你好，你是？
杨同学。
杨同学，今天的密语。
真相。
怎么样的杨同学？你要给我们一个人来封昵称。
国中生啊。
国中生现在家干嘛？
现在在家吃点心啊。
正在家吃点心的国中生杨同学、嗯、OK，
梁同学，
梁同学，
嗯，
请大家的国语那个咬字清楚一点
哦，
我真的听成杨同学。
好
OK， 梁同学，
嗯，
梁山伯的梁。
对，
好，那个请选号。哦，他讲了真相。嗯，通关，那个群选号，
我要选一号。
一号已经答出来了。
是哦。
对。
刚听的时候还没有。
哦，那你刚刚好久哦，我感觉、啊、感觉你。
是那个什么几根什么的吗？
对啊，已经答出来了。
哦，是哦。
对。
好吧，那六号好了，有吗？
六号。你们家狗为什么在狂叫？那个狂犬病再现，台湾大家都很害怕，万一被猫狗或野生动物咬伤，其实不要太紧张，妥善的急救而后就医治疗，狂犬病是可以完全治愈的，是吗？你不是第一题说，
就是你在第一时间
OK， 没发病的时候现发病就没救，千万不要让它发成病就对了。现在民众应该避免接触或圈养来源不明的野生动物，如遇离病野生动物也不要用手部直接捡起，并且不捕捉使用野生动物，接种疫苗才是有效控制狂犬病疫情的方法。请问如果不慎被感染狂犬病的动物咬伤，在送医之前两个重要的动作是什么？
嗯，两个步骤吗？
对，两个重要的动作是什么？
大量用水冲洗嘛。
然后呢？
然后紧紧的那个盖住手吧，是吗？
梁同学，下次再来哄。
好，
谢谢。02-2509-9933 02-2509-9933，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 Hello， 你好，你是？
刚吃完晚餐的杰克。
杰克，今天的密语
真选，
请选号。
第二题，
在台野生动物感染狂犬病数字不断攀升增加，因为和大陆狂犬病病毒相似，高达九成，所以推估这次狂犬病病毒是很有可能来自中国大陆，不排除是大陆的动物走私来台后被野放咬伤台湾的野生物种。请问目前台湾狂犬病疫情是哪种动物最先感染到狂犬病病毒？至于全台第一列养野生动物咬人是在哪里发生的？
右环，然后南投吗？
下次再来封，谢谢。这题我觉得很简单呢，我都被洗脑了。02-2509-9933，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宫格 bingo。Hello，
喂，
你好，你是？
我是刚吃完肯德基的林先生。
今天的密语
真相，
请选号。
二号。
在台野生动物感染狂犬病数字不断攀升增加，因为和大陆狂犬病病毒相似高达九成，所以推估这次狂犬病病毒是很有可能来自中国大陆，不排除是大陆的动物走私来台后被野放咬伤动物台湾的野生物种。请问目前台湾狂犬病疫情是哪种动物最先感染到狂犬病病毒？至于全台第一例咬野生动物咬人是在哪里发生的？
又欢，然后在第一例是在台东，
请选号，请继续选号。
六号，
狂犬病再现台湾，大家都很害怕，万一被猫狗或野生动物咬伤，其实不要太紧张，妥善的急救而后就医治疗，狂犬病是可以完全治愈的。现在民众应该避免接触或圈养来源不明的野生动物，如遇罹病野生动物也不要用手部直接捡起，并且不捕捉食用野生动物，接种疫苗才是有效控制狂犬病疫情的方法。请问若不慎被感染狂犬病动物咬伤，在送医之前两个重要的动作为何？
挤压伤口，然后消毒伤口。
这个太笼统了，你可以具体一点吗？
就是先挤压伤口排去那个毒液，然后再用那个大量清水清洗伤口，然后用酒精消毒。
你这样三个步骤耶？
就是那个清洗跟消毒是一起啊，然后第一个就是先挤压伤口去除那个毒液啊。
好像没有第一个耶。
啊，没那个什么，先叮咬后不用先那个挤压伤口吗？
你是被蛇咬吗？你先搞清楚，你先决定。我们就讲两个步骤，因为已经讲了三个步骤了。
先大量那个水冲洗伤口，然后用那个碘酒或酒精消毒伤口。
好啦，算他过关好了。清水清洗伤口15分钟，再用优点或纯度70%的酒精消毒。OK， 你在我们今天不小心的放水之下，你 bingo 了。
哦耶！
他刚是答了两题的人。OK， 请发表你的那个，那你再多答一题来再证明你的冠军实力好了。
好。
489。
九。
我国被列为狂犬病疫区后，相关产业冲击不至于太大，最大的影响是若要带狗猫出国将会麻烦许多。过去因为我国非疫区，猫狗输出到多数国家后，只要3个月前施打疫苗，到当地抽血检验猫狗抗体超过世界动物组织卫生组织的规定的浓度后，就会被放行。但现在被列为疫区，即使抗体浓度符合标准，宠物最多会被隔离几个月才能再与狗主人相见。许多国家因为台湾狂犬病再现，对于来自台湾的猫狗输入规定有做修正，建议民众将狗猫带出国前。所以你们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就是宠物最多会被隔离几个月才能再与主人相见呢？
是半年还一年？
你就决定。根据你的第一反应的直觉。
一年。
啊？
一年。
你第一反应的直觉好像不是一年哎。
12个月。
不是，你刚刚第一反应好像不讲半年吗？
没有，我想，半年还是12个月？好像那半年。
好，的确是6个月。就是你的宠物会被隔离6个月 ，OK。那个，请发表你的 bingo 感言。
第一次打进来，然后可以 bingo， 非常开心。
恭喜你可以获得梦迈春秋手绘环保袋，还有影城精美毛巾。 你电话不要挂哦。
好。
OK， 然后呢，我们还有两题需要大家来帮我们解题，并且空中许愿02509933。
话说孙悟空在火焰山败给铁扇公主，
想不到你功力大增，
因为我有秘宝啊。
什么秘宝？从何得来？
是中广严选秘宝火龙果，扎实果肉，富含抗氧化的花青素和大量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身体机能自然提升呢、啊。
中广严选秘宝火龙果，吉原普标章认证，每箱6至8颗装，足6台斤，限量优惠，红肉每箱1000元，白肉每箱900元。喜欢发现好农民，喜欢发现好产品，喜欢分享给好朋友。订购专线02-2518-0855。
哎，你觉得我介绍的那个女生怎么样啊？
不错啊，毛茸茸的，很可爱。
又因为毛发浓密的问题被打枪吗？欢迎姿美型诊所除毛丽舍，一发10元，皮肤光滑，咕溜咕溜，好清爽哦。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
美英姿美型诊所。
炫耀
金工牌光控冰温热开饮机，要冰要温要热，只要 one touch， 最高可省电达43%。即日起，凡购买金工牌光控传奇开饮机，就可参加抽奖，38件好康大放送。活动只到8月31日，要抢要快。以上纪念爱炫耀哦。
原来风，原来风。
02-0599933，台湾在线狂犬病九公狗已经冰购了，但是我们还有两题需要大家来帮我们解题，并且空中许愿。Hello， 你好，你是？
开车回家的罗小姐。
罗小姐，今天的密语？
真相。
请选号4或8。
4号好了。
感染狂犬病病毒，若不及时进行适当处理，经过长短不一的潜伏期，一旦发病后短期就会致命，对动物和人构成致命的威胁。初期症状有发热、头痛、喉咙痛，或是被咬伤的部位有异样感的症状，持续数天后会开始出现异常亢奋或恐惧的现象，然后之后会有麻痹、吞咽困难、精神错乱及抽搐等情况。若不就医，死因多半是呼吸麻痹。而狂犬病又因为绝大多数伴随着一种症状，举凡接触、看到或听到这个字，都可能导致咽喉肌严重痉挛。请问是什么？
啊，咽喉肌痉挛。
就是你，就是说，啊，
呼吸困难。
看到或听到这个字啊，都会
咬
一个字啊，
对对对，
或者是你看到这个东西。很怕这个东西，不是不是，我们每天都需要，我们人每天都需要
水
啊，
水
没错，就是水，所以就是得了狂犬病，他不会要喝水，是不是？
他不喝水，
他没办法喝水，他想要喝水，但是他会怕，
他会一直流口水，
对，
他会一直流口水，但他没办法喝水，这样，然后他看到。
Oh, okay.
他看到水或者是看到水这个字哈，都会那个吗 ？OK， 好，那个，
我想再猜第八题，
不行，经过这，还想，我们九宫格有这么好玩吗 ？OK，
我已经打过很多次，
请空中许愿，
空中许愿啊，节目所有的。人员跟我都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
谢谢你。OK， 我们还有最后一题，还有最后一题来帮我们解题，并且空中许愿。Hello，Hello，Hi， 你好，你是？
你好，我是沿路喂着流浪猫狗回家的 Jennifer。
OK，Jennifer，爱狗人士。那个，那你现在还是要注意一点哦。你现在喂
还好啦，
喂流浪
猫，他们大部分是怕人的，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OK， 好。
对，
那个民国36年，今天密语
真相。
民国36年狂犬病从上海侵入台湾，隔年发现第一个病例，其中又以民国40年发生238例，达到最高峰。民国47年，一名农夫遭被感染狂犬病的狗咬，咬破的裤子上沾染了狂犬的唾液。太太缝裤子时以牙齿咬断线，以及嘴唇抿线头穿针孔，结果被咬伤的农夫没事，太太则因为口腔疑似有伤口而感染狂犬病丧命。这是台湾过去最后一个人因狂犬死亡的病例。请问台湾是在哪一年宣告扑灭狂犬病，成为非疫区国家？而这次再度爆发疫情，台湾从非狂犬病非疫区除名后，目前全球共有几个狂犬病非疫区？
嗯，应该是民国50年吧。
没错。
然后目前有8个。
没有，再加2。
目前有10个。
10个非疫区，10个狂犬病非疫区，有日本、新加坡、冰岛、纽西兰、英国、瑞典、挪威、澳洲、夏威夷、关岛。所以其实并不是有那么，其实不多，
其实应该是8个国家10个地区吧，因为关岛那个夏威夷不都是美国吗？
OK， 我们讲非疫区了、
oh,
非疫区、
okay.
我们并没有说国家了。 OK， 就是10个非疫区了。
嗯
，OK， 对，你讲的没错。那个 OK， 所以请空中许愿。
请大家善待流浪猫狗，流浪不是他们自愿的。然后希望大家以认养代替购买，以结扎代替屠杀。
嗯哼 ，OK， 谢谢 Jennifer。OK， 那个勾勾出现了吗？勾勾出现了，勾勾，你现在还有人指名问你广东话耶？
有吗？
对啊。
他问到，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想请问实习生勾勾，王菲有一首歌叫《守时》，有一段歌词：“尘缘总不会转世。”
最后一句是什么？
若真的可以，能和你每一起变白头，每
什么能和你？
那你要用广东话，你要用广东话。青云，不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明天应该要找一下这首歌，广东歌，对不对？
对，
熟悉。好，明天广东话，
明天
再研究，勾勾的广东话教学。还现在广东歌只教学。
过去爸爸晚上回家，看见窗内闹哄哄的餐桌，心里是一股暖意；而妈妈看见窗外爸爸回家的身影，脸上充满甜甜的笑意。现在我懂了，唯一能通过这扇窗的，只有彼此的心意。 Window is life， 景红气密窗。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台东前署被验出狂犬病，农委会研判是被幼獾感染，目前家卫所受理检验的幼獾呈现狂犬病阳性的约有40%。女大学生央求搭乘轻航机，却在空中跳下身亡，留下遗书给父亲。轻航机的驾驶由于只有飞行执照却没有营业执照，被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函送侦办。宏达电今天跌停板，股价在 159.5 元锁死，影响台股收低，指数收在8107点。国际评等机构调降马来西亚评等，马币和股市大幅震荡，马币贬到3年来最低。斯里兰卡海军扣留65名非法捕捞的印度渔民。日本将使用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来进行视网膜再生的临床研究。德国纳粹抢劫捷克黄金，英国央行曾经协助转移及贩卖，被英国媒体批评是最耻辱的一段历史。
大家好，我是潘怀忠。健康大家都想要，但如何去做呢？多听多吸收医学新知，从自己身体力行再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我很高兴有蓝轩时间这个好节目，
让我可以把实用易懂的医学新知说给大家听。健康随身听，我保证你一定听得懂，听得津津有味。
中广精选潘怀宗健康随身听有声书，中广热门时段知性派主持人蓝轩和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精彩的健康对话，全套八 CD 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人人人人力人工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生人手人物人生人民人妖人事人和人人物人鬼人人海人和人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产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
哦，今天我们美国影集达人迪亚出现了。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今天我们一开始当然我们只能够一定要就是讲，
这是因为这一个月应该讲美国的电视圈发生了一些大事这样子、那其中这个比较最让人觉得很意外很震惊很吓人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主持人很喜欢看的一出影集，
欢乐合唱团，
对，里面的男主角之一
Finn
这位演员、他本名叫 Cory Monteith、他被发现在温哥华的一间饭店里猝死，这样子。那那个时候的情况啊，报道上面是这样讲了、就是说就是他本来是在饭店里面嘛，那到了要退房的时间哦、人没有出现也没有退房，那当然一般大部分饭店的服务人员都会在可能到某一个时效之后、可能就会上去请你要开始收拾一下东西哦，也不能说赶人啦，就是请你应该要退房了或什么之类的。那结果呢，他们到他房间里面去哦，敲门也没有回应，把门打开以后进去看才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他被发现的时候就已经人已经去世了这样子。那所以呢之后呢，
那他那个时候是穿了衣服还是没穿衣服还是怎么样，都没有、都没有，好像没有，
基本上就已经是走了很久哦，他并不是刚走没多久的时候被发现，是已经走了很久，所以说你可能要救也来不及了，因为已经走了很久。
但是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是你知道，就是说
后来大家有去这个经过勘验之后的结果是说，他到最后可能的死因是因为他有喝酒，再加上有过量的海洛因，这样子，那等于说是酒跟毒品两件事情加在一起，一下子整个身体没有办法承受啊。
那他是在床上呢，还在地上，还是在浴缸？
这个的话呢，就
还是在客厅，还是在哪里？
这个的话，有的这个报道就比较没有讲的那么详细，只是说饭店人员进来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那因为蛮可惜的是，因为这个男明星他年纪还蛮轻哦，虽然以他的岁数来讲，要演高中生或大学生是嫌大了点哦，因为他今年31岁。那但是以一般人来讲，31岁真的是还是一个很年轻的时候，还是有很美好的未来。那比较可惜的就是，其实他也从来没有避讳说啊、他有讲过，就他从演《欢乐合唱团》成名之后，他上这个谈话节目，他就自己都不会遮掩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是有很乱过一阵子哦，那个时候让他的家人都非常担心很伤心，因为觉得他就是变坏了，那不晓得该怎么样能够把他拉起来，能够拉他一把。那后来呢，他曾经有讲过说，如果不是他家人逼着他去乐界的话，他很可能就那个时候 也许那个时候人就会先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大家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一点，就是如果说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家人就已经有关心过你这样子的情况，你也知道这样不对啊，需要希望自己能够从这个泥淖里面挣脱出来啊，也有一些自救行为。那么为什么到最后结果还是会走上这一条路啊？那这也是很多的人大家很不解的一点啊。那再加上说这个欢乐合唱团第四季，其实大家如果有很认真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 Finn 这个角色到第四季的最后三集他人是不见的啊。那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 Corey 他其实自己就已经再住进乐界所，他再住进去的那一次大家才发现说，原来外界以为他这些毛病都克服了，其实并没有哦。那大家才开始意识到说，其实问题可能有一点严重。
但是他这个，但是他这一次进乐界所，不是不是他第一次，
并不是第一次，就是他以前就有过一次。
对，但他以前没有，但是好像我记得在欢乐合唱团，就之前已经有过了，没有吗？
欢乐合唱团之前是他大概就差不多十几二十，快要二十出头的时候。
你说还没有演欢乐合唱团的时候进过 rehab？
对对。
那我以为在演欢乐合唱团的时候已经有进过乐界。
欢乐合唱团那个，因为欢乐合唱团他这出戏其实他是一个需要，就是非对演员的这个要求很高的一出戏啊。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戏大概拍摄流程很简单，就是演员剧本出，每一集剧本出来以后，大家聚在一起读本，读本读完了以后排戏，戏排好拍完就算了。可是欢乐合唱团这个戏不一样，就是你除了读本排戏之外，你还要练舞，你还要录音。嗯，所以说他们的演员的那个工作时效是非常长的，就是一旦你如果要这一季开始拍了以后，你可能一个礼拜要拍四五天啊，也许可能每一天都会拍到半夜啊，就是就算不见得真的是拍戏拍到半夜，也有可能白天你要练舞，晚上你要练唱，然后可能就抓你去上镜头这样之类的。那所以呢，对演员来讲，接了这样的一出戏，你可能私人的时间你会变得非常少，那所以就变成，如果他今天觉得身体状况不对，需要去乐界的话，他很可能真的有一些拍摄的流程他是没有办法参加的哦。所以说在第四季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本来就是剧本都已经写好，写到最后一集都有他，但他就后来就觉得自己不对哦，要去乐界所。然后他去了以后呢，就是后面三集，最后三集，有拍完一部分戏，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连起来啊，因为他已经去了乐界所，没有办法再把他抓回来拍，所以呢，就变成到最后这三集都把他的戏全部都改掉了，他都不用出现。所以他在第四季的第十九集的时候，就已经是最后 Finn 最后露脸的一集。然后呢，他去乐界啊，那大概差不多过了将近几个礼拜之后出来，大家也觉得诶，这一次应该没有事了啊，因为看起来好像精神气色都不错啊，然后他接下来就是也好像感觉起来是很有活力的样子，所以才会变成说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真的让大家觉得很意外啊，原来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啊，那也会让大家觉得很可惜。那当然更不要讲的就是对于欢乐合唱团这个剧组的打击很大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
女主角是他的女朋友，
女主角在戏里
戏外
都是
他
女
朋
友，所以呢这问题就来了哈，今天你男主角临时要意外的就人就走了，所以你下一季，而且他们这个欢乐合唱团他本来第五季啊，他们已经这个时间的规划好，就是七月底大概差不多这个时候要开始拍了啊。
对。
然后呢，他们在七月初的时候已经有找过大部分在 LA 的这个演员回来拍宣传照，那个时候 Corey Montes 就有出现了，他连宣传照都拍好了。那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剧组真的是完全对这件事情是措手不及啊，因为你看宣传照他都来拍了，那剧本当然大家也都不会有意识到说有需要改剧本改情节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啊，但没有想到拍完这个宣传照以后一个礼拜左右他人就走了。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要来改剧本啦，要改什么、啊、就这样改，那就来不及在这个七月底的时候拍啊。那另外一方面更糟糕的就是这个女主角莉亚米歇尔，她的心情那当然更震惊啊，因为是她的男朋友、啊、她都不敢相信说会是这个样子。那再加上这个剧本里面，因为欢乐合唱团其实是一个很妙的这个 case 啊，就是本来最刚开始这个原创人之一哦，比较有这个主导意见的 Ryan Murphy， 他本来是有表示说他希望这个戏就是一代换一代哦，就是比较像一般的高中一样，就是一批人毕业了，有一批新生再进来。然后呢，但是因为他个人对 Liam Michelle 这个角色演的这个角色 Rachel 非常的有感觉，非常的有感情哦，所以他希望能够一路 follow Rachel 的故事。那等到 Rachel 毕业之后呢，理论上他不应该再留在这出戏里面啊，但是因为 Ryan Murphy 实在太喜欢这个角色，所以他到最后他本来是有想过说把 Rachel 这个角色弄出来，跟一些比较跟他有相关的人物 抓出来另外再开一个相关的新系。结果呢，这个开这个新系的计划没有实现哦，他到最后就变成折中，就把这一部分的人还是摆在这个系里面，然后让他们负责纽约这一部分的情节。
对，
所以呢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第五季哦，以及这个幻想上层其实已经续约到第六季了哦，所以变成五六这两季里面，也许这个莉亚米秀演这个 Rachel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在原本的规划里面，这个 Finn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到最后 Finn 跟 Rachel 可能应该是会在一起哦，到最后就是他们两个会是有钱人终成眷属之类的。那现在变成这个情况之后呢，Finn 这个角色就没有办法啦，你必须要想办法处理掉这个角色。
对，
然后 Rachel 这个角色留下来怎么办啊？莉亚米秀的心情有没有办法再继续回来剧组开工拍戏，这都是 Ryan Murphy 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 Ryan Murphy 后来访问的时候，他就有承认坦诚说，他真的曾经有考虑过说戏是不是就算了不要做了，因为他觉得、wow. 对，就是因为你看哦，到最后这个莉亚米秀这个角色 Rachel 在里面第四季还是很重要，就是他毕业了。 Finn 这个角色也是一样哦，虽然毕业了以后，但第四季还是安排他回来哦，就是跟学弟妹还是有很多互动，然后甚至于
他
据说
他是欢乐合唱团的代课老师。
对，那据说有可能到最后的结果是他可能会一步一步就取代掉原本的这个 Will，这个老师 Will Schuster 哦，他可能就会取代掉他，变成一个新的欢乐唱团的领队老师。
为什么 Mr. Schuster 不见了？
Mr. Schuster 在啊，就是因为最后第四季最后的结尾那几集，因为 Finn 不见了，所以 Mr. Schuster 就必须要陪着这个合唱团在啊。那所以呢，本来这个有传说，
为什么把 Mr. Schuster 要再见掉？
因为据说就是演员本身他觉得他的戏因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这个一路 follow 欢乐合唱团很忠实的话，你会发现欢乐合唱团最刚开始的13集，第一届前三集，男主角其实不是 Finn， 是 Will。他的戏非常重，就整个戏就是 Will 跟 Rachel 两个角色一路这样拉下来前十三集、哦。
所以你说 Mr. Schuster
结果到
十三集，
对，然后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发挥，他到最后戏都变成学生为主，那他可能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消失两集没有回来，大家也不觉得很奇怪。那他的角色也都，你可以发现哦，在第一季前十三集的时候 ，Will 其实每一集都还会唱个一两首歌，他唱歌的机会很多。到现在几乎他也连唱也不用唱，跳也不用跳，然后都是学生在唱，他也没有什么发挥。甚至于到第四季结尾的时候，让他跟 Emma 两个结婚了，就是连他在身上比较大的一个主梗，第四季结束的时候都解决掉了。所以就会变，有人就在传说，好，演这个 Will Schuster 的这个演员叫 Matthew Morrison， 他可能到最后就会越来越没有兴趣待在这个组里面。
所以他自己，然后
对他最后他的意愿可能越来越小。那刚好剧组也越来越不知道 Will 这个角色他们能干嘛啊、哦嗯？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说，奇幻乐场团到第四季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本来原来的主角走掉，或者是走掉的意思就变成说，他们可能不是每一集都出现，而是就是偶尔出来一下。戏份比以前就少很多，然后主要情节里面也跟他们比较没关系。那有人就觉得说，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Will 这个角色很可能第五季演一演到最后会变成这个样的情况、哦、那如果他不留下来的话，那这些合唱团也不可能说他学生自己就组织起来然后教好，所以你还是需要有一个老师这样子的角色去带他们、哦、那本来的规划可能就是 Finn 就是负责这样的角色，现在没有办法了，然后就变成说这个问题也是要解决。那另外一个就是 Rachel 那个部分也是要解决，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Finn 跟 Rachel 以前是这出戏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对学生然后刚好异性恋这样子的情侣档组合，就是这个戏里面有好几组的这个比较受瞩目的情侣档刚好有男同性恋的情侣档，有女同性恋的情侣档，也有这个异性恋的情侣档、嗯、异性恋情侣档里面最明显的这一组就是 Finn 跟 Rachel。 那现在 Finn 没有了，那 Rachel 的话怎么办就是你如果要想办法再找帮他安排一个新的男朋友，有可能观众会受不了，因为之前的戏就一直在他们两个身上，就是所有想要，
没有，他不是在纽约，他不是在纽约
交了一个新男朋友，结果那个男朋友一出来以后马上就被广大的 Finchel 粉丝一直抵制到最后第四季也没有演完，就让这个人随便草草了事就下场，而且下场机制还是那种把他弄得很难看的那一种哦。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粉丝的力量有多大，所以你知道要找一个新的人去接 Finn 的位置有多难。
但是其实我听到这个听到他暴毙的消息我没有太惊讶啊，
因为你觉得他有去 rehab 就表示说他可能真的问题就是蛮严重。
对啊，但是我怎么印象还是我的错误，就是我所以他那就是他第四季尾去乐界，是他拍摄欢乐合唱团第一次去乐界吗？
应该是，对。
那我怎么有印象？我以为他在第一季跟第二季的中间，或者是什么第二季跟第三季的中间，
超演员超的多凶、啊，
有去乐界过没有？
因为《坏蛋合唱团》很可怕，是他超演员之前超的非常凶哦。比如说第一季跟第二季哦，那像我们刚刚讲，他们的拍摄过程就已经这么超了哦。那他大部分每一季大概是在四月底的时候会拍完哦。那在第一季跟第二季的情况是四月底一拍完，马上开始全美巡回演唱会，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些演员的话，他们是一刻不得休息，就开始全美到处去赶场啊、哦嗯。有的时候一天唱一场，有的时候一天还唱两场啊、哦嗯。这样子一路操到七月初，嗯，才让他们放一个月的假，因为八月马上要回来拍下一季了。哦，所以说他几乎他也没有时间真的去胡搞瞎搞哦。如果说真的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嗯、他也没办法、嗯，所以就会造成说《欢乐合唱团》这个剧组的演员之间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哦，特别是第一季、第二季的这些老班底。因为你看他们每天已经一个礼拜大家几乎都在一起做这么久、哦、然后一个礼拜拍五天，五天每天拍，对，然后再加上戏拍完马上就去巡回演唱，那革命情感是非常深的、哦、因为到处跑、嗯、第二季操得更凶，因为他不但在美国的各大城市跑完以后还跑到伦敦跟爱尔兰都有唱、哦、所以你可以想到他们大家之间的感情是多密切、哦、真的是像一个大家庭、嗯、那当然第四季开始以后你有一些新人进来，那些新人可能跟他的感关系也许没有那么密切，那不过 Finn 也算是老的角色里面跟新生代学弟妹里面对手戏最多的啊、哦，所以他等于像是一个桥梁一样，老人跟他当然是有很深的革命情感，新人对他跟他来讲也是相处了蛮久啊、哦嗯、所以说他一走整个剧组但是很多人的心情都受到影响啊、哦嗯、那所以说之前就是Fox 就是欢乐合唱团的这个 Fox 电视网，他们上个礼拜的时候就在他们的片场啊，派拉蒙片场办了一个就是演员他们自己的一个追悼会啊、嗯、就是李亚米秀啊跟其他那些主角啊大家都有来啊，那就是让他们想办法彼此互相鼓励打气啊，怀念 Cory Monteith， 然后彼此互相加油，那扶持啊、看看他们怎么能够一起度过这个很大难关。那现在比较确定明确知道就是第五季我们目前为止大概起码你可以看得到三集新的内容。第一二集剧本已经写好了，那当他们现在 Cory Monteith 过世以后，他们就要想办法把 Finn 这个角色拿掉、哦、所以第一二集你看不到他，那不过大部分的架构是不会改的、哦、第一集跟第二集已经就确定好，就是他们之前剧本已经规划好是披头四的致敬集、哦、因为我们看欢乐合唱团拍到现在前四季致敬了很多人、哦、像 Whitney Houston 像 Michael Jackson、哦、或者像布兰妮做两次、嗯哦嗯、Madonna 都做过，但是你一直没有看到他们去致敬披头四、哦嗯、很多人觉得很奇怪，那原来他们就是一次火力全开，因为第五季的一二集要连做两集致敬披头四的专辑、哦嗯、接下来到第三集就是要送别 Finn 这个角色、哦、那我们大家当然就知道说如果你是要做一个专属于他的这一集的话，那你也许在戏里面他的命运应该就是跟本人一样，可能也就是会过世，那问题是说是怎么样送走他大家还不知道啊。那但已经知道说这个第三集整集就是为了送走 Finn 会做的一个专辑，现在第五季就确定只有这三集，剩下他们会休息一段很长时间，会休多久之后会是什么样的走向跟方向不知道，大家都只知道现在先有这三集要做、嗯、就是这样，
但是听起来也可能那个制作人也做不下去了，
不见得，看我觉得到最后现在的关键就是也许就看，我觉得因为他们现在等于说已经续约五六季的话，合约如果要走下去就是必须要这样做、哦、就是要必须做下去，那可是情节上面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安排或发展，可能就是会必须要视情况做考量、哦、比如说现在几个大问题，第一个就是 Rachel 这一条在纽约线要不要维持，应该理论上应该还是会要啊。那但是问题是他这个角色以后接下来的走向会怎么走，那很可能你在第五季的时候也许没有办法一下子帮他安排有新的对象，那可能第五季大部分就是以他的百老汇的事业跟他的这个纽约大的学业为主，但是因为他算是这个之前感情戏发展了很多的女主角，有没有可能让他空窗太久、哦、这个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那再加上如果说他们决定要帮他安排新的对象，那么是新插入的新加入一个角色，还是现有的这些男生里面找一个人去配他，这都是方向啊、哦。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学校这一边，如果说 Finn 现在没有办法再留下来当导师的话，那显然Will这个角色就会留下来，或者是说他们需要找一个新的老师，或者是他们有可能在第五季啊、哦，因为第五季我们知道，
放弃纽约学院回到母校，
这个很奇怪啊、哦。当然。 是一个方法啊，但是问题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策略啊，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情况跟角色的个性不合啊，因为我们从第一集就可以看到，
哦，因为她是个追梦女孩，
对，她就是很想要在百老汇，那就算出了这么大的悲剧跟冲击，会不会让她整个人一下子变得说好，我就甘心当一个小镇上的老师，我觉得很难啦。那所以说有可能到最后结果就是，或者啊，你必须要唯有带着他们这一批人打完这个全国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第四季的结尾到最后他们是那个地区赛赢了，就是有全国赛，那也有可能Will到最后就是把他们带到全国赛之后就交棒给别人，因为我们不要忘了第五季里面会有第二批的毕业生，那这些毕业生里面也许有一个人就可以接下来去扛这个位置，如果不要加新人的话，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他们到最后会找一个新的老师进来，或许那现在另外一个的情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Will 跟 Emma 在第四季的时候结婚了，那现在也 Emma 的这个女明星 Emma 这个角色在前三季也都算是主角，但是在第四季的时候她也是就是变成降成配角，就是偶尔出来两集然后常常不见，那现在这个女明星呢，她就表示说因为她在今年秋天 CBS 有一出新的影集她是主角之一，所以就变成她也已经表明了就是她应该就是会退出 Glee 那她当然没有把话说死，然后说你们不会真的完全再也看不到 Emma， 但是保证 Emma 她可能偶尔除非是真的有很重要的情况才会回来客串一下那如果说 Emma 都这个样子的话，会不会连带影响到 Will？ 因为他们两个现在等于就是会绑在一起因为他们都结婚了，
在剧里面他们都到了 Washington DC 去了，对不对？
第四季刚开始的时候，那后面的话 Will 就有回来，那但在第四季的最后结局是他们两个结婚，那结婚的话就是变成，当然也有可能就是 Emma 她在家像教养这个相夫教子就不用再出来上班，或者这样可以交代一下，或者就是说Will有到最后跟 Emma 的戏都一起不见那就变成新的老师是谁就要赶快解决一下所以这个戏到最后的走向就是非常的悬疑，目前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准备怎么办，只有这个三集是确定的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那个美国影集达人迪亚的完整欢乐合唱团。
不过就是之前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欢乐合唱团有可能会因此而一路延到11月才出第五季，那不过福斯也已经马上声明说不是这样子他们只比原来晚一个礼拜，那虽然只比原来晚一个礼拜，但目前现在确定有规划拍摄的也只有前三集，所以后面到底要怎么解决大家还是要等着看
OK， 所以这个后 Fin 时代的欢乐合唱团
是应该是这样讲，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不要跟你分离，
你不要这样，
我舍不得跟你分离。
哎呦，不过就是一颗梨子嘛，分一下嘛。
这可是来自苗栗卓兰的蜜梨耶，中广严选，没有喷洒增甜剂、褪酸剂，只有天然甜味耶。果肉细致，清脆爽口，自然的甜蜜在口中化开。你说我怎么舍得分离？中广严选卓兰蜜梨，通过368项农药检验，健康无毒。每箱八颗装，足六台斤，尝鲜价115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小资族照过来，全镇班开课喽！
全镇有高杠杆特性，利用小资金可以大获利，但如果看错方向，也可能损失买进全镇的钱。请先做好资产配置最重要。
买卖权证，请洽各大证券公司。投资一定有风险，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法令及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知道祖先、导房、阴灵及冤亲债主对我们个人的运势有什么影响吗？借由农历七月的到来，正是超度剑拔亡魂的好时机。政府立案中华玄门道教总会在农历七月25、26日两天，将在林口三清道院盛大举办普渡功德及超度亡魂大法会，敬邀全台善心男女来参加。0800-580-910。
原来风，原来风。
哦，今天我们美国影集达人迪亚在这里。我最近有的时候会看到那个丑闻风暴，
是
这个影集现在美国很红，对不对？
应该算是还蛮热门的哦，因为他从第一季就是收视不是很出色，然后大家觉得在被砍的边缘，结果 ABC 硬是让他撑下来，因为其实他算运气也蛮好的，因为他的原创者是这个实习医生的这个 Shonda Rhimes 啊、那 Shonda 这个黑人大妈，他在 ABC 哦，因为做了实习医生这一出这么高收视而且红很久的戏哦，所以基本上 ABC 不敢随便动他的戏，所以说他觉得这个丑闻风暴要做下去就是要做下去哦，那 ABC 也不敢让也不敢砍了他，就是慢慢摆着哦，让他做，让他去培养观众。结果呢这一招诶好像还奏效了哦，我们看从第二季开始哦，刚开始前几集收视还是在稳定中求发展，你没有一下子非常突出，但是没有想到从第二季大概过演了三分之一之后，这个收视率就一路往上飙哦，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成长的非常的明显、
啊。没有，但是我发现很傻狗血啊，因为他完全就是让一个那个让美国总统狂爱狂爱小三这样子。
是，嗯，所以也许有可能是因为这一招狗血策略有奏效啊，所以呢，他的收视就一路往上飙，飙到现在 ABC 大概真的不会砍掉他哦，
总统总统的不伦恋。
因为他在这个美国的广告上比较看重的一群观众叫做18到49岁的观众哦，在18到49岁这一群观众的收视率里面，丑闻风暴算 ABC 数一数二的还不错哦，所以说他应该就是做得稳稳的。但比较好玩的一点就是，虽然
女主角红了嘛，女主角
当然现在很热门哦 ，Kerry Washington。那她之前本来就是演电影哦，就是什么《绝杀令》啊，或者是《雷之心灵传奇》《雷查尔斯不凡的一生》这些电影，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她啊、哦。那不过这些片子里面大部分都是男星的戏为主啊、哦。那不过这个《丑闻风暴》里面就是完全以她为灵魂人物啊、哦。那所以这个整出戏里，如果要说因为收视率起来而最大获益者，应该也就是她啊、哦。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大家觉得好像整个戏就是就你看你想到这出戏，你大概脑子里面想到第一个人物应该是他、而不是那个美国总统。那个美国总统是谁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应该也不会太陌生哦。就是如果大家在应该怎么讲 ,13 年前哇已经好久了。诶不是13年 ,23 年哦更久以前。如果在23年前哦大家有看过一部，那个时候世界上应该几乎每个人都看过这部电影啦，因为实在太卖座了、没有人没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做《第六感生死恋》、大家如果看过的话，
然后他是什么呢？
他在里面就是演里面那个大反派，就是在这个让男女主角没有办法在一起的那个坏同事、那当年的这个这么卖座的电影里的大反派、现在变成了非常受到欢迎的戏里的美国总统，不过红的依然是他旁边的那个人，然后并没有红到他。
你说他在《第六感生死恋》里面，
对他演大反派，就里面最后的那个大反派，
有吗？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有，而且这个人哦，他非常这个演员，他来头非常的不小哦，他是美国影坛的望族哦，他的这个出他叫 Tony Goldwyn 啊、那大家知道美国八大电影公司里面有一个叫做米高梅，对，
他就是那个 Goldwyn 吗？
对，他就是那个 Goldwyn 家的这个后代哦，他就是这个 Goldwyn 的这一个传人哦，是 Goldwyn 电影公司创始人的孙子哦，所以你知道他的这个来头有多不小，
完全是好莱坞贵族，
对，好莱坞的贵族，但没有想到演了一个这么红的《第六感生死恋》，但不幸演到里面的大反派，所以没红到他，所以过二十多年之后，演了《丑闻风暴》里的美国总统，但红的是女主角。
OK， 对啊，因为那个好像大家都不认得他的名字嘛。
对 ，Tony Goldwyn， 所以可能他本人也是很低调，因为他其实也不需要高调，因为反正他家都已经这么有权有势，而且他应该也不太需要去发愁他的下半辈子哦。所以这个演戏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很可能真的是兴趣哦，做兴趣而已，不见得一定要非常红哦，就是这样。那这个女主角的话呢？我们今年就还蛮讶异的哦，就是因为大家之前觉得丑闻风暴基本上就是撒狗血哦，然后就是走这个商业路线哦，你不会觉得说在某些奖项上面有可能会沾到边。但是呢，我们7月18号、美国时间7月18号在美国电视界最瞩目的一件事叫做艾美奖入围名单公布哦，我们竟然发现在最佳戏剧影集女主角里面，我们丑闻风暴女主角 Kerry Washington 她也入围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是今年艾美奖给大家的一个惊喜哦，就觉得说诶其实这个投票的委员也不见得真的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人在干嘛哦。那虽然有这样子的少数一两个惊喜的名额，但是今年的艾美奖入围名单的总体看起来啊， 这个投票委员还真的不知道外面在干嘛哦，因为还是守旧如故哦。那我个人觉得蛮沉闷的哦，甚至于到最后会谁会得奖，也许你现在都猜得到啊。那我们只能说，有一些他们一直很喜欢的戏跟一直很喜欢的人哦，也许有可能还是会上台去领奖哦。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艾美奖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但他们自己不觉得。可是其实它是有危机的哦，就是因为你每年都是这些戏入围哦，就是除非像是去年哦，反恐危机 Homeland、嗯、它是一个真的很大很热门很新很红的戏、嗯、哼，除非是到这个程度大家没有一个人不注意的戏、嗯、它才会入围，甚至于取代这些老的得主得奖、嗯、但大部分情况是我们这些投票投艾美奖的这个评审，他们的口味还是跟他们过往几年一模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说永远广告狂人啦齁，或者是像什么绝命毒师啊 ,Breaking Bad 啊，或者像唐顿庄园啦、嗯、这些戏他们每年都会入围，而且每年都会入围很多，然后每年入围很多到最后就搞不好还真的会得奖齁、哦。那可是问题是明明这些戏里面，比如说像我个人我很喜欢唐顿庄园，但是我个人即使看得这么迷，我都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唐顿庄园到第三季的时候，就是今年入围的这一季，它其实已经没有前两季那么好看了，剧情上面很明显的有问题。嗯嗯哼，但是他今年呢，艾美奖入围几项？12项，就是还是哦，这家戏剧影集，这家戏剧影集男女主角啊，男女配角都有中哦。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说，说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是说，像广告狂人，他已经连拿了4次奖哦。去年
Madman,
对、嗯，去年被那个反恐危机取代，而且去年是被打得非常惨哦，因为连续拿4座奖的话，他的已经平了记录哦，平历史记录。如果他去年再拿一座奖，就是连拿5座奖，他就会破纪录。就刚好，哎，去年反恐危机出来，所以他没有破�纪录，而且他还很惨的是入围了10几项，到最后1项都没得哦，就等于抱个大鸭蛋回家。嗯、那据说这个广告狂人的原创、啊、叫 Matthew Weiner 啊，他今年就立誓要雪耻哦，所以呢，他不但就是他就找了一个很重量级的团队，哪一个团队呢？就是今年初哦，让这个雅果出任务。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的这个团队，就是找这一个宣传团队来哦，来做这个广告狂人，然后一路炒作他的得奖哦，就是希望能够这个艾美奖上重施这个把覆土都收回来。但是呢，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广告狂人的这一季前几集哦，一般的剧评都没有特别喜欢，他是后面才开始哦，剧评又觉得说，哎，他的水准有回来，可是前面一半大家不爱哦。嗯嗯，所以呢，造成说本来大家觉得他在这个艾美奖上面的声势还是有问题哦。嗯、可是呢，到最后结果我们看到，哎，艾美奖还是入围他最佳戏剧影集哦。嗯。那所以说，就变成喜欢他的人还是很爱他、啊，所以变成喜欢唐顿庄园的依然爱唐顿庄园，喜欢广告狂人的还是爱广告狂人，喜欢反恐危机的还是爱反恐危机。啊，没有一个人去注意有没有什么新戏出来，偏偏今年还真的有一些新戏，蛮值得一提的、啊、哦。
但是没有出现在艾美奖上，
有的有，有的没有。
抢购最夯 3C 产品就趁现在，8月1号到5号2013台北电脑应用展世贸艺馆隆重登场，规模最大，产品最齐全，消费满额就有机会把单眼相机、液晶电视、机票带回家，还有酷炫机车等你抽哦，欢迎免费参观，110公分以上儿童谢绝入场。
仲夏夜，一场最清新纯净的美声飨宴。How deep is your love if you smile? 新时代爵士歌后戴安娜潘顿首度亚洲巡演台北演唱会，8月20日新舞台，购票请洽两厅院。啊 quel bonheur se sentir sans gêneur so nice。戴安娜潘顿最新专辑《璀璨花样》，新歌加精选，绘制发行。
地表上最快喷墨工作站 ，HP OJ Pro X。月印量75000页，高印量部门最推荐，更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每分钟高达70页，速度是踩雷2倍，月印成本省一半，随身碟随插即印，还可印 PDF 文件，现在月租轻松付，印多少算多少。 HP OJ Pro X 喷墨工作站，满足一切需求，企业最安心。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音乐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美国影集达人迪亚。那么
我们再来讲一下啊，就是这个艾美奖，我们刚刚讲了，今年有一些新戏，其实题材也许还不错，评价也还不错啊。
那有没有出现在艾美奖的名单
上？但是这个名单好像是很明显的忽略它。其中我要讲一出戏啊，就是这个
这是被忽略的。
对，然后呢，目前台湾的这个 MOD 已经在播了啊，它的题材很特别。它这出戏其实听名字你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很特别的题材啊，它叫做《冷战谍梦》。
冷
战
谍
梦，那当然就是讲冷战时期哦，也会跟间谍有关系的、哦。它基本上就讲1980年代，1980年代就是我们的雷根时期啊、哦。
对。
那故事的男女主角、哦、就是一对俄国格别乌派来这个美国潜伏的间谍啊。但是你既然是要在美国当间谍，当然不可以从脸上就写着说我是俄国间谍，不可能嘛。那你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装的尽可能像美国的平民百姓哦，所以说他们在外人看起来他们是一对夫妻哦，那当然实际上他们也生了小孩哦，因为你知道嘛，一定要就是这个夫妻之间越平凡越普通越不起眼的越容易混进去嘛，所以他们当然不可能是一对结了婚不生小孩的夫妻哦，那所以说当然这一对这个男女主角他们既然怀着任务来也生了小孩，彼此之间因为有小孩，所以他们当然彼此间也有一些感情哦，也不是完全纯粹是出任务而已哦。但是呢，他们到美国来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男的越来越有点被洗脑哦，就是他开始质疑美国的思想、生活之类的，难道是真的都是毒素吗？难道不好吗？难道完全就是看他从小在俄国长大的那个教育里面讲的那么烂吗？他觉得他很怀疑，他开始越来越怀疑，而且他越来越觉得有一点想要倾向那个地方的生活，但是他的太太哦，
倾向美国的生活。他这个英文剧名是什么？
就叫做《美国人》The American，
The American 吗？
对，他这是一个很反讽的这一个剧名哦，因为里面的美国人不是美国人，他们是俄国间谍，他们只是看起来是美国人，
就是叫 The American。嗯 ，OK， 但是这个完全没有被艾美奖提名任何东西。
里面大家觉得比较可惜是男女主角演的都很不错，哎，但既然完全都没有被提名到，男女主角都没有中啊。那另外一个这个就是美国他们这个今年春节春季啊，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流行这个阴暗杀人风啊，里面有一个就是 AXN 昨天已经播了，叫做双面人魔，就是我们这个食人魔汉尼拔的故事。那的男主角就是演汉尼拔这个 Mads Mikkelsen 啊，他在这个报名的时候是提报男配角啊，因为里面汉尼拔算是一个每一集都出来的角色，但是戏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可是他表现的也不错。那还有另外一个报男主角的 Hugh Dancy 啊，他在里面就是演这个精神有一点状况的这一个 FBI 的这个查案专家。那因为里面他演的是一个精神有状况的人，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角色难度挺高的，因为他会越演越崩溃哦。所以呢，大家也觉得他表现得很不错哦。可是这两个男星到最后也竟然都没被提名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戏叫做这一个 The Following 哦，那是凯文贝肯第一次进军电视哦，就是在他红了以后第一次回去演这个长篇的电视剧，里面也是在讲这个破案专家啊、哦、被这一个连续杀人犯啊、哦、一路玩啊、哦、然后折磨他的心灵啊之类这样子的故事。可能贝肯在里面当然也是演得很不错，而且他又很有知名度啊、哦、然后再加上大家都知道这个艾美奖的投票的这个评审里面他们最喜欢的一种人就叫做电影明星，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今年的入围名单上还是有很多捞过界的电影明星，但很奇怪很多人都入围但可能贝肯没有啊、哦。那这也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双面人魔的 Hugh Dancy， 还有这样我们讲到这个 The Following 的可能贝肯，他们两个人呢的另外一半就是他们的老婆也都是演员，然后 Hugh Dancy 的老婆就是我们大家很熟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女主角 Claire Danes 哦。而 Claire Danes 这两年就是演了 Homeland， 在美国整个声势则翻到巅峰哦，就变有点像电视女王哦。没有想到老婆今年照样入围，老公今年没有入围。然后呢，这个可能贝肯的老婆也是一样哦，叫 Kara Sedgwick， 她之前演了八季的 The Closer 哦，结案高手，也是这个美国影剧电视圈里的天后之一哦。当年的结案高手有让他拿过艾美奖影后，没有想到老婆退位以后换老公进来电视圈哦，一样也没有被提名哦。好，都被忽略。那唯一一个算是有一点斩获的这一种连续杀人犯的这个变态的新戏叫做 Bates Motel 贝茨旅馆、哦、那就是惊魂记的前传，
惊魂记的前传。
这个呢台湾 MOD 现在也已经播到快结束了啊、哦。 第一季快结束，那当然他还会做第二季啊。那贝茨旅馆，他里面呢就是这个演这个 Norman Bates 的妈妈的这一位啊，嗯、叫做他是电影女明星啊 Vera Farmiga， 他有演过《神鬼无间》他就是《神鬼无间》里面里奥纳多和麦特戴蒙两个人都爱的这个女主角。然后他还接着下来还有演过《型男飞行日志》哦、在里面也是迷得乔治克隆尼团团转啊。那还有再加上最近快要上演、片名非常有趣的《丽音宅》里面，她也是女主角啊，所以说她基本上是一个大小通吃的女星，你就知道电影明星转到小荧幕以后，艾美奖有多吃这一套啊。所以她入围了最佳戏剧影集女主角，但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就是《Bates Motel》里面也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叫做 Norman Bates 啊，这出戏。那但很好玩的是，在这个《Bates Motel》里面演 Norman Bates 的这个少年时代啊。的是一位，就是我们之前大家都看过的童星了，就是《巧克力冒险工厂》啊，《寻找新乐园》这一个这个英国的小男童星啊，他现在长大了，大概二十出头，所以他演这个 Norman Bates 的少年时代。然后在《Bates Motel》里面，他也很妙的是，他也降格哦、自己提报男配角，就算是这样子，他连提名也没有哦、也是让大家觉得很妙。一个戏里面的两个重要的灵魂人物，怎么会只有一个入围，另外一个没有哦、然后呢，这些是新戏的部分。新戏里面到今年艾美奖最挺最挺的一出哦，这个也不意外了。
最挺最挺的是哪一出呢？
中道中学留学专班，宜兰第一所国际学校，毕业即可申请就读美国州立大学。2013年美国百大录取率100%，最有效的美国大学升学管道。今年暑假，赶快让您的孩子来体验美国学校的教育氛围，请上雅虎奇摩搜寻留学专班。
我老公啊，什么都随便。晚餐吃什么？
随便啊。
看电影？
随便啦。
只有一件事例外哦。
家里装潢用料千万不能随便，防水材料一定要用金丝猴，因为他们不断开发新型防水材料，是很多公共工程和家庭装潢的第一选择哦。
好，不随便了哈。
嘿嘿，当然要把最好的给最爱的嘛。
防水业界领导品牌金丝猴防水材。
你知道奇异果要整颗吃才有效吗？品育方奇异果酵素整颗萃取最有效，添加苹果、柠檬纤维及芦荟、葫芦巴籽，让你天天顺畅无负担。你的体内环保小尖兵，品育方舒畅奇异果酵素，0800-000-262。
台北车站10分钟，提前10年住水岸，上河源，让您轻松住。日本丹下血统建筑，买得起的水岸人生，森联上河源，2293-2333。
美国级影集达人迪亚在这里。
是。
那么你说艾美奖。
对，今年。
有很多遗珠，但
是今年独中一出新戏，但也不能讲独中啦，因为这个新戏的入围的项数跟之前的那一些他们爱的要死的老戏比起来是有一段差距哦。但他已经算是今年的新戏里面运气最好最多大奖入围的一出啊。那其实也真的不会让人很意外，因为什么？因为这出戏上档之前宣传就宣传的很大，然后再看到他的这个组合啊，男主角是我们的影帝 Kevin Spacey， 女主角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西恩潘的前妻 Robin Wright 啊。那你就知道这出戏不可能被忽略掉的、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第一集的导演，再加这个导演呢，他指导了第一集，然后但是他是整个戏的制作人啊、之一 producer，就是我们这个龙纹身的女孩啊，火星还有这个 Fight Club 的这个 David Fincher。那你就知道说，这种都是电影界这么强大的组合要来搞电视。艾美奖不可能不注意，不可能不给面子啊。然后再加上说，他这个戏叫做这个纸牌屋 House of Cards。他的这个单位哦，他不是一个频道，他是一个线上租片的网站，叫做 Netflix。
Netflix， 美国很受欢迎啊，我表妹他们都在那边上面租片。
对，所以说 Netflix 那个时候他就是非常大气魄，他就说 他们要来改革美国影集的生态，因为像 Netflix 这样子的东西，你就变成说观众如果要看戏，我不会一个礼拜只能看一集哦。比如说在电视台就是这样子，一个礼拜一集或一天一集。那如果说你在 Netflix 上面看的话，我一次就13集给你哦，你高兴什么时候看完什么时候看完啊。你如果高兴一天之内把它一口气看完也行，你如果说觉得没有办法一口气看完，我要一天中一集来看也可以。
所以这个算是第一次有没有在电视上播出的。
这是 Netflix 第一出原创的剧，就他们自己，就因为 Netflix 以前都是买其他这个电视台播过的啊，然后摆在这个地方租给大家看啊，出租给大家看。那可是这个《纸牌屋》House of Cards 是 Netflix 他们自己制作的第一出原创剧啊。
对，但是不在电视频道上播，
电视频道上播，所以他基本上啊，就是他们才说他们要革新电视影集的生态啊，那就是造成了一些话题跟讨论啊。因为像这样，而且很好玩，就是如果大家有仔细注意这个字幕组的推出的速度的话，你就会发现哦，以前的那些戏，像我们这个所有的有线台、无线台这些戏哦，当然就是一个礼拜出一集嘛。嗯，那像《纸牌屋》那个时候是两天、三天把它全部翻完，因为 Netflix 它一次就13集丢上去哦，所以只要你速度够快的话，你当然就是一下子可以作业一下全部都弄完哦。所以呢，这个就是 Netflix 他们这个信誓旦旦要来革新业界生态的一个大手笔啊。那再加上他们今年为了这个纸牌屋，他们也用了很多的这个强打宣传去炒作艾美奖的这个入围。所以他被注意到很理所当然啊。他被入围的就有最佳戏剧影集啊，最佳戏剧影集男主角 Kevin Spacey， 最佳戏剧影集女主角啊 Robin Wright。虽然里面有一些演得很好的配角，有人觉得没有提名被忽略啊。但整体来讲，《纸牌屋》已经算是新戏里面啊、哦、入围的情况最好的一出啊。那是不是能够说 Netflix 马上取代掉什么 HBO 啊之类的？言之过早，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要以艾美奖来讲的话，艾美奖他们的这个投票委员，他们的品味这么的食古不化。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啊，美国影集是很妙的一点在于，它因为每一季每一季的故事啊，是一季拍完换下一季，隔年才有第二季。第二季做完隔年才有第三季，所以呢你的这个演员之间的戏份有可能有的人是第一季的重点，有可能第二季就某些角色变成重点，有可能到第三季又换其他角色变成重点。特别是 HBO 的这个冰与火之歌、哦、这个戏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角色太多了、哦、你不可能每一季都是只演那些人、哦、那所以有可能有些人比较大的发展在第一季，有的人发展比较好的在第二季、哦那今年角逐艾美奖是第三季，我们就看到、啊、今年第三季在美国曾经掀起一阵热烈的讨论，是因为第三季的第九集、啊、有一个段落很重要的一段叫做红色婚礼、啊、那这一段呢是原著里面很惨烈的一段、啊、那在这个电视美国播完这一集以后，在网络上引起这个讨论的暴动、啊、就很多人在推特上写说他们怎么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就是因为很多人是没有看过原著然后直接看影集、啊、那这些观众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大家简直是受到非常震惊、啊、
什么意思？你说《冰与火之歌》里面
对红色婚礼
被杀光了吗？
因为红色婚礼里面真的死了很多人，那很多人那些人都是大家觉得有可能是主角的人、啊、
Oh my god，
对，所以说很多美国观众看了以后，他们只能是没有心理准备，只能是很震惊。那在推特上面引起的讨论暴动，在那一集播完以后，整个推特关于红色婚礼的这个讨论就已经到了美国已经到了几十万人了，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最妙的是在 YouTube 上面还有一个人放了一段叫做很多美国观众看到红色婚礼的当下第一时间立即的反应，就可以看到很多女性观众是尖叫，好像真的是被看到有人在她面前被杀的那种感觉、oh. 有的美国女性是尖叫，有的男生是嘴巴张开张很大就目瞪口呆，然后你就可以发现那个反应是很热烈的，很妙。然后在这个红色婚礼这一段里面，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里面演史塔克家族的这个夫人的这一位哦，这位女演员叫做 Michelle， 叫做Michelle， 然后她演得非常好，她的眼神就可以让你觉得说她看到这个自己家人在前面一直被杀一直被杀、啊、非常心痛心碎又难过哦。那这一集播完以后，大家都觉得她今年入围艾美奖一定有望，没有想到
完全没共估、
欸、完全共估。然后艾美奖入围的是谁？是里面这个就是本来是这个东方家族的小公主，后来嫁给一个蛮族人哦，然后孵了三颗龙蛋的那个小美女。
嗯，
必须承认说她虽然这个我们的小龙女虽然是冰与火之歌里面人气很高的一个角色，但是她在第三季里面说真的，如果你真的要以演技去发挥的话，她绝对没有这个 被这个红色婚礼里面夫人的一半。
嗯哼
哼哼哼，这演得这么好的人没有入围，长得很可爱的有入围，让大家觉得这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就是这个冰与火另外一个角色哦，就是这一个跟这个自己的姐姐乱伦的这一位哦，弑君者哦，他是另外一个家族的人物。
哦、对
对，然后他们那一个三姐弟是很妙，就是姐姐
跟，太复杂，我每次要想一下这。
姐姐跟弟弟乱伦，那还有另外一个小弟是一个侏儒。然后呢，《冰与火之歌》前三季哦，这个第一季演侏儒的就得奖了，就得了艾美奖。
对，
然后他也是目前最所有奖项大家最喜欢的一个演员，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好，他是《冰与火之歌》里面演员的代表。可是到第三季的时候，演他哥哥，就是演这个跟姐姐乱伦的这个角色，这个男明星，他的这个角色在戏里面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发展，而且。就是前两季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反派人物，但到第三季大家会觉得他其实有他的苦衷，他有他可怜的地方哦。所以有很多人觉得说，看过第三季以后，这个角色跳出来了，大家也觉得今年如果要入围最佳这个《冰与火之歌》，如果要提名男性的角色的话，应该这个人是最容易被提到的，然后才是这个小侏儒啊、哦。就没有想到这个艾美奖照样哦，第三年还是一样继续提侏儒，没有提他，所以很多人就在。抱怨说会不会这些得提名的这个委员他们根本没有看过第三季，他们就是靠以前看过第一季的印象在投票，所以才会出现这些很怪异的结果，
很有可能。
快看，这就是神木园区最老的孔子神木，哇，黑天鹅悠悠在明池湖听音乐，来过清凉夏天，到马告避暑，和大自然结交最自然的朋友吧。活动请上马告生态公园粉丝团或02-2507-1399。
哇、哦，好家宅！
哎，什么事这么惊险啊？
是我选择了凯基的好家宅新兴亚洲债券基金，它以投资等级债为主，高收债为辅，用美元和当地货币灵活配置，兼顾风险与收益，还跟东方汇理双强联手为我的投资把关。
凯基投信新兴亚洲债券基金，单笔及定期定额手续费优惠中，申购速洽凯基投信及各大销售机构。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妈，不用买机车喽！现在买有一T超大硬碟、4G 独显和最新 Intel Haswell 处理器的 Acer V5 笔电，一天抽一部三洋 SYM 125机车。9月14日前一共送45部，早买早中早骑车哦。Aspire V5 笔电 ，Acer。
爱炫耀。
今年七夕情人节，颠覆百年传奇的舞台剧《青蛇》邀您见证真爱传世，由金马奖影后秦海璐领衔主演。8月9号到11号，国家戏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或洽2772-8528。以上今日爱炫耀哦。
原来风，原来风。
嗯，今天美国影集达人迪亚在这里，
哇、wow, ！
所以我们数落了艾美奖的提名名单之后，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美国夏天的新影集啊。
嗯，
那美国今年夏天最瞩目的一出新戏呢，当然就是史蒂芬史皮伯监制、史蒂芬金原著改编的《穹顶之下》啊，《Under the Dome》。
嗯，
然后呢，这出戏在 CBS 台播啊，现在已经播了，这第一季应该它播了快一半了，
《Under the Dome》。
对，因为它一季13集啊。现在美国大概已经播一半6集了。
嗯，
那好消息就是这出戏呢已经确定会有第二季了，所以明年夏天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看到它啊。
嗯，
那坏消息就是有些人觉得，因为它这个戏是一个梗是连贯的，它是个连续剧哦，
嗯，
所以很多人会很希望说，那会不会第一季结束的时候连一个结论都没有？
嗯，
大家继续拖到第二季哦，会很害怕。所以呢，有的人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哦，因为还可以看到这部戏也很不错，okay, 但很怕这个戏一路拖下去。
他就讲说地球在这个，
不是，他讲说美国有个小镇，某一天突然出现一道透明的穹顶哦，就是个洞，把他们罩住。
嗯，
然后呢，被罩住的镇民出不来，在外面的人进不去。然后那个穹顶是一个透明的，所以你看不到，但是你可以摸得到。
嗯。
然后呢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知道说到底这个东西是谁搞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第5集的时候，那个美国军方有试着要用飞弹去把它炸掉，但炸不掉，就是坚固好不那个牢固，然后没有办法被摧毁，所以 里面的人继续被封住。那到第一季结尾的时候会不会告诉你这个到底这个透明的防护罩是从哪来的，不知道。
那他们被罩住怎么吃东西呢？
所以呢第六集的时候里面的女主角就说我们搞不好到最后食物会不够、哦、所以你就知道他搞不好后面的主梗是这一个、哦、
对啊，因为他这
是
被罩的区域有农夫吗？有人在种菜吗？
但也会被吃完呢、啊、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小镇。好，这是这个 CBS 的。那今年 NBC 呢在夏天的时候是出一个很妙的戏哦，叫做欢闹夏令营哦，这是对岸的翻法哦。那它这个英文就很简单，直接就叫 camp。
嗯，
那当然就是讲是一个夏令营哦里面发生的事情哦、
嗯。
那这个戏为什么好玩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在澳洲拍的戏，因为它的女主角叫 Rachel Griffiths 哦，她是一个澳洲女明星、
嗯、
那她之前最有名的角色应该就是这个六尺风云里面男主角的女友哦、
嗯、
然后后来也有演这个家族风云哦 Brothers and Sisters 里面的大姐哦、
嗯、
然后她这两出戏让她在美国电视圈非常的有知名度，但是她是一个澳洲女星，所以她一直很希望能够回老家去哦、
嗯、
她希望能够在她的家乡工作，可以不用离开亲友太久，所以呢这个 NBC 为了她、啊、这个欢闹夏令营 camp 这整出戏就搬到澳洲去拍、
啊、
但是呢他们演的是一个美国的夏令营的故事，所以你就发现外景地是澳洲，但是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用美国口音在讲话。那里面呢除了 Rachel Griffiths 之外也
有
很多澳洲的明星。
有这么大牌吗？为了他
不知道，但他们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哦、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一群澳洲人在澳洲拍美国的故事、哦、然后用美国的口音演戏、哦嗯、那讲的就是一群美国死小孩参加夏令营，然后跟这个辅导员啊这个中间都有很多的这个趣味的互动啊、哦，
这应该是个好笑的影集，
他也没有到爆笑的程度、哦、
但是
大家就是青春然后有趣，比较不是那么沉重、哦、那当然也会讲一些成长的议题、
嗯、
但是比较不会让你大家觉得不开心、哦、就符合夏天大家都要欢乐的感觉、哦、欢闹夏令营 camp、
嗯、
是
OK。
然后这是对，然后呢这 ABC 呢今年夏天就是这个熟女当道，这我们之前也讲过啊、哦，就是有一出戏叫做这个情妇们啊、情人，这个戏其实是根据英国的影集改编的、啊、那这个英国的戏在对岸是翻叫做情人啊，那美国版在那个对岸叫做春心荡漾啊。那这个戏里面就是讲四个熟女哦，都是三四十岁上下这样子的啊，然后他们各自之间的感情发展，那有的人是有老公，但是因为跟老公生不出小孩，所以他跟办公室的这个男同事搞暧昧啊，那也有的人是跟别人的老公发生不伦之恋啊，结果他的情人死了以后儿子反而爱上他，这是一个很乱的故事啊、哦。
这个英文剧名是
就是情妇们 ,mistresses。
哦、oh, ,mistresses。
对。
奇怪，我们两岸三地这个是很蓬勃的文化，怎么从来没有人拍成一出连续剧？
因为每一出都有啊。
啊没有，但是我就应该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应该有一出剧就叫小三们。
不行，因为现在大家要支持大老婆，因为小三是被大家讨厌的。那这个欧美比较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哦，而且你会发现说美国人的尺度比较大哦，因为他虽然是在 ABC 播，但他其实已经逼近有线台影集的尺度哦，就女主角常常都穿得很低胸啊，然后这个每一集都有一些很亲热的画面啊，然后可能都要稍微遮住，要不然动作太大可能就会露点啊之类的。那也有的人就觉得夏天就是需要出这种比较养眼的戏哦，才能够抓住观众，因为美国很多人夏天是不在家看电视，都会出国玩的哦。
嗯，
这样对。
嗯，
所以这是三大电视网今年夏天的大戏。
OK， 我们感谢我们的美国影集达人迪亚。我还是希望我们两岸三地有制作人有这个音乐。
你觉得我介绍的那个女生怎么样啊？
嗯，不错啊，毛茸茸的，很可爱。
又因为毛发浓密的问题被打枪吗？班英姿美型诊所除毛镭射一发10元，皮肤光滑，咕溜咕溜，好清爽哦！咨询专线0800-005-308，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班英姿美型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翁千惠，播报新闻提要。精彩539晚间开奖，中奖号码07092427028， 不满服贸协议处理后续，大块文化出版社董事长郝明义辞去国策顾问。教育局呼吁六大工商团体支持调涨电价计划，但工总理事长许胜雄表示还要再讨论。洪仲秋案灭证部分，桃检最快本周侦结，初步调查无人灭证。民调显示超过七成民众赞成废核，但也有近七成的民众不清楚公投门槛。新北市幼儿园毕业礼物便当盒含超量金属，教育局表示餐具组提供退换。香港购物网比赛台湾夺冠，赢得20万港币千账金。继议员珠宝被劫，坎城周日一家名表店也被抢，歹徒抢走了大批名表。
读大学要贷款，压力好大，正想干脆投入职场，
怎么不考虑龙华科大双轨旗舰班？就业学业双轨并进，政府不但补助一半学费，职场训练还有工作津贴哦。
这么好，
知道好还不快打龙华科大招生专线02-8209-5818，或查询龙华科大网页。
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谢谢演技达人。这个我出来之前才在看那个 The American，
可是你家有 MOD？
对对对，非常精彩的那个潜伏在美国的一对间谍的故事，
俄国人。
不，今天先要这个谢谢这个陈伟英给我们9K 啊。帮我们 K 掉不少这个大家的这个闷气，这样就是今年陈伟英给单场最多三字的一场胜投。
OK， 但是有没有恭喜林志颖？林志颖不是小孩早就生了吗？但是婚还没结就是了。
对，他决定不要向强力逮捕效法。
结啊？所以那个哦，
强力逮捕是不好的榜样。
那他其实已经结婚5年，但只是没有仪式这样子，是不是？
就是没结成嘛，因为国外不是登记婚嘛。
没有，他们已经去登记了，对不对？
去哪里？
在台湾已经登记了吗？
没有哎、欸，
没有吗？
没有、
欸、那为什么说林志颖和陈若仪结婚5年，小 Kimmy 已经4岁，昨天终于实现承诺，由好友证婚。宝贝儿子与哥哥的女儿及曹哥的女儿担任花童。
要知道，如果是已经结过了，何必要证婚呢？证那个字是干嘛的嘞？
哦，
嗯
，OK， 就是说同居5年了嘛。
嗯，
对。但是那个林志颖好像年龄都到狗身上去了耶。
我不晓得，我觉得很多妖怪，比如说林志颖啊、汤姆克鲁斯啊、林志玲啊，这个大概都不会长大的。嗯，
但是我觉得嫁给林志颖这样的男生很亏耶。
为什么？
就是、不是他就是一个不老脸啊，
你知道那个
他就是一个嫩脸啊。
你知道汤姆克鲁斯、那個，
他只能娶一个比他更萌的人，你知道吗？
你知道汤姆克鲁斯的前妻叫 Mimi Rogers。
已经老到，不是咪咪 Rogers 本来就年纪就比较大，
真的好老，现在看起来真可怕。
但是咪咪 Rogers 本来就是一个老脸，然后本来年纪也比 Tom Cruise 大。
那汤姆克斯看起来还是可以演好大一支枪的样子，嗯。但是方季莫已经不能演 Ice Man 了，嗯。
对，但是
只演 Ice Bar 不能演 Ice Man。
他这个林志颖这个样子，跟他那时候小旋风好像没差太多。
没有，没有差别
啊，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身材也腰身，包括他这个勤于赛车，保持非常好。
真的，
对对。
但是老婆感觉是姐弟恋的样子。
也没有了，老婆就是下巴长一点，不要这样嘛。嗯
，OK， 没有，这就是好像就是。就是好像比他大一点的样子嘛，对，因为他实在太嫩了嘛，没办法。
对，他其实年纪并没有小哦。
对，但是嗯，他真的维持得很好哎。
对
啊，
就男生也非常难能可贵了，
年龄都到狗身上去。
你上次我们之前在中广看过很多次，你觉得刘德华有老也没老啊？刘德华还是很精炼，就像当初演赌侠那个样子。
有啊，
他有
老吗？刘德华也是 in good shape。
对，他非常非常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好像冻龄的身材啊，
是不是？
对，
对啊，
对，
冻龄的刘德华，
对，
对，好像那个我最近看他们那个大陆人有一个说法，年龄都到狗身上去了，就意思就是说你一点都不显老，你一点都不显老。嗯，那么哇，wow， 情歌王子，
哪一个情歌王子？
李圣杰，
嗯，
对啊，惊爆未婚生子，天哪！
而且这不是一下一阵子，而且他的反应也蛮……
但是我发现那个报纸有点贼耶，
嗯，
先是故意跟他跟拍一个丝袜妹什么碰面，
嗯，
对
对对
对。對，然后隔没几天，我还想说这丝袜妹有什么好做的，没想到真正的梗在后面。
嗯，
对，所以一个蔡小姐，
嗯，
帮她生了一个儿子，三个多月大嘞，这个 baby。
你不是帮我把那个梗已经破掉了吗？你讲这个过程不就是为什么报纸会收到爆料的原因吗？
什么意思？
就是有人要养小孩，觉得拿的钱不够嘛，要闹嘛，所以才跟报纸闹嘛，然后就告诉哎，这个人有新女朋友，你们去拍哦，拍回来再跟他讲，对这个孩子的妈有多坏哦，不是这样吗？
嗯，
你这个梗不是就倒过来就是真的原因吗？
对啊，没有，因为他们在街边谈判呢。
对啊，就跟你说一定有人通报的嘛。
嗯，
谈判的某一方就是通报者嘛。
对，但是那另外一方也太不警觉了嘛。
另外一方觉得反正我就是赖嘛，那你我就是不想要。
那你怎么样？那你怎么会被就跟着就在街边上，大家就。
我想他对这个事情应该是长久以来都非常烦了，所以被对方这种比较有这个情绪性的言语，可能互相这个沟通的时候就会被激到，就不会去在乎场合了。
OK， 所以有个小圣洁，
所以他的反应也是，就是好像说，他一直说他跟这个孩子有血缘关系，他跟这个女的是没有什么任何正式的，这个婚姻关系或家庭关系的嘛。
对，那现在就是说，那现在是怎么样？就是说，说这个蔡小姐以前本来是在唱片公司上班呢。然后他回老家高雄待产，然后好像当时李圣杰给了蔡小姐100万。
这就是还回来讲一句老话的忠告俗谚，兔子不吃窝边草，请不要跟与媒体熟人的这个唱片公司人员来往，这样我觉得会好些，这样。嗯，
然后呢这个好像说，本来李圣杰答应蔡小姐产后每个月给她50000块生活费，那么但是李圣杰付款过程不够阿萨里，要求蔡小姐每一条款项都要有明细，必须提出收据证明。生活为什么呢？他要报账吗？是？
对啊，
他要报账。
不，这个已经算是比上礼拜我们谈那个资生堂的好多了。这样是完全不承认吗？只跟他发生过一次光合作用，其他都是
不是、啊、这个 baby 都、那个、
对啊，所以有一个小孩作为这个人质还是比较那个嘛，对啊，
嗯 ，OK，
那个，对哦，他上一个礼拜是跟丝袜妹打网球嘛，对不对？
嗯。
好，然后跟他传出绯闻的人也不少，就是。
你这样回头来看，有没有觉得前面讲那个林志颖的这个证婚的仪式，我觉得很感人。这个小旋风还是蛮有男人的担当的。
哦，人家
finally 还是给人家一个好的这个名分啊，好的仪式啊，浪漫的这个照片啊。
哦、那是真爱嘛？
对啊，就是说小旋风是个比较好的这个偶像嘛，对不对？
嗯、
这样看起来啊。
嗯。OK， 好吧，那就多唱几场商演，就还是养小孩吧。
嗯，
是不是这样子？
对，
啊，对不对？
嗯，
那个 OK， 然后对啊，我们的萧敬腾，
那事情不是已经那个收尾了吗？
不是啊，但是那个 Yuki 又跟
他没有
律师陪同下又举行记者会，
他没有跟他就是跟这个老萧的经纪人这个过不去嘛，就是这样。他其实没有跟老萧过不去了、
啊。对，但是他还出来，他还带了律师出来开记者会。
对，大家搞清楚这个有钱的小姐其实真的有对口问题的是那个他的这个经纪人了。
哦、oh, ，OK， 因为他是说说明送汤给住楼上的萧敬腾是出于好友与好友分享的心态，并非是这个骚扰达半年，并非是说，然后他说自己是投资赞助商，我不知道这个 Yuki 有什么公司他需要去投资赞助，
不是他投资他的演唱会还有很多活动啊，他投资很多钱啊，
哦哦，就是演唱会要赚钱就对了，
对，他不是做一个单纯的粉丝而已，他有出资。赞助他一些歌迷活动就非常高的金额，
对，说他赞助他的长沙跟台北演唱会金额超过千万元呢，
对啊，哪一个粉丝会赞助千普通粉丝会赞助千万元，
嗯，然后
这上礼拜你不是就了解了吗，就是他是一个上礼拜报道也就有讲过，这个水果日报就有讲过他的投资很高嘛，
对，但是我们觉得好像是个疯狂粉丝。
他不是，这是不是？他是这个的确富有的这个女士这样。
嗯 ，OK。
对，
但
是我跟你讲说，早期萧敬腾在这米克西餐厅收到金项链、钻戒都有的。
嗯哼哼哼哼。
对。
嗯。
他很迷人的。他很叫你让这个狸妈不要上当。
萧敬腾很迷人的，
对对对，尤其是对熟女，对。
哦、oh, ，OK，
嗯，
所以这个迷人指数百分百，
迷熟指数，迷熟女指数。
那个 OK， 薄熙来在大陆被起诉了吗？
为什么忽然跳从萧敬腾跳薄熙来？
因为薄熙来
就死缓了嘛，没什么好讲的嘛。
但是他儿子说薄瓜瓜是不是进入了、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
对，准备要当你们国民党荣誉主席的儿子的这个学弟了嘛？
去念书这样子，
嗯
，OK， 好，他一又念了哈佛，又要去念哥伦比亚这样子，
嗯，
嗯，
还是不要回国比较好了。
他现在应该无法回国吧？
应该不会无法了，只是回去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祸事就是了。
会有什么状况，对不对？
嗯
嗯 ，OK， 那个，其实我昨天去 Fashion Show 有碰到这个可爱的女生呢。
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报纸的照片非常的令人这个诧异于这个女生这个这么像漫画里面的女主角的。要讲的是那个
猫灵
龙君儿女士的、
这个、女儿，对不
对？
对
对对。我不晓得他的父亲是金先生呢。
是啊，商业周刊荣誉发行人。
不是，我现在不是说不知道他的身份，是说
金维纯、啊。
不晓得那个父亲的长相跟女儿可以差这么多。因为金先生看起来实在是没有这么大而灵动的眼睛，这样。
那是两个人的 DNA 加起来啊。
对，可是他好像比妈妈还美啊。
他很就是像漫画少女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嗯 OK， 那个所以他因为他去年那段感情蛮轰动的，对不对？
就是跟这个也是名作家
离婚教主施济青的儿子段义德
艾瑞克，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什么，据说是观世音菩萨牵线做媒，五大命理师催婚嘛，
就是命理相命都觉得他们一定要注定在一起，
对，才认识两个月就闪电订婚，
嗯，后来又这个不是，
所以还没结了，
还没结就闪电订婚后又比闪电慢一点，但是还是很快的就解除婚约了，这样。
哦，没有，2001年，
嗯，
所以这是今年初却传出两人早已分手的消息，本来是计划三年后那个，对啊，因为那时候施济青也讲得活灵活现嘛，
对
对，
就说这个
命中注定啊，前世姻缘啊，
对，
是不是？
对，就是命理相合。
OK，
嗯，
好，那不知道谁算错了。
没有，我觉得情感这件事情还是搭这个走自己情感的路吧。嗯
嗯，好 ，OK， 那个对，因为他很萌样这样子。
嗯，他真的非常上相。
对，那么现在阿姨终于出面了，对不对？
哪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李立威。
对，阿姨是非常有这个
珍妮
果断决心的的这个资深歌后，对。
然后现在又说，其实李立威也是就是卡奴，然后可能欠钱是因为财务的压力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我还是觉得说这个最后阿姨还是很疼惜，说这个是不好，对学生不好的示范。我是很同意的原因，是因为是以他的家世啊。其实要去请亲戚朋友帮点忙解决这个难关，其实不是那么困难，还是因为自己心里想不开了。
嗯嗯，
对吧？以阿姨的这个这些友人长辈可以帮忙的这个人脉，
没有。但是他其实珍妮根本不知道他已经发了五张专辑，他一直以为只是第二张，
就他没有求助于长辈或者是亲属嘛。他如果有求助，那长辈也不赞成他继续的投钱去发片嘛。
对啊，是啊，所以其实他都没有去跟他跟阿姨讲说他在发片嘛，因为珍妮一定是反
对，
对，
他是反对嘛，对，阿姨是反对。
嗯，对啊 ，OK， 没办法，他爱唱歌，然后但是问题是家族又有这么一个显赫的巨星，对不对？
没有，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的，就是真的说很困难。我是觉得现在那么多的歌唱节目跟比赛，我觉得爱唱歌就是真的是在一个平台上去。取得一个成绩，然后你再去谋求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可能会阿姨不会那么反对。
没有，阿姨是觉得你已经是补教名师了，你就好好做补教名师，不要来躺这一趟浑水。
不，我还是觉得说以阿姨跟她亲密的时候，阿姨一定听过她的歌声了。阿姨不会不听歌声就反对，阿姨也不是这种人了。以阿姨的鉴赏能力，显然可能觉得她这个歌声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了。
对，没有，但主要是因为他也开始唱歌也太晚了，你知道，就是认为
不见得啊，苏珊大婶也很晚了、啊、你知道有好的歌喉吗？就我是觉得他没有到那个程度了，以他阿姨的能耐怎么样都不晚。
对，但是这样实在也想不到他会这样子想不开。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自己的想法，可能没有不要朝这方面去想。
哇、哦、好家债
哎。什么事这么惊险啊？
是我选择了凯基的好家债新兴亚洲债券基金，它以投资等级债为主，高收债为辅，用美元和当地货币灵活配置，兼顾风险与收益，还跟东方汇理双强联手为我的投资把关。
凯基投信新兴亚洲债券基金，单笔及定期定额手续费优惠中，申购速洽凯基投信及各大销售机构。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时候不懂为什么妈妈总喜欢坐在窗边等我们回家。今天搬进新家，远远的就看见老婆坐在窗边的身影。妈，我懂了，你想让我们回到家，就有这种安心的幸福感。Window is life， 景宏气密窗。
挂名不睡觉，小孩骂骂号，
孩子玩游戏输了就生气，
孩子犯错可不可以关厕所，
又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怎么办，
科系这么多到底要选哪一个。
家长的烦恼我们听到了，我是吴若权，邀请王洪哲、杨丽荣、陈矮玲三大名家精心录制自己打造金汤匙亲子教养有声书，解答你想知道的所有问题，全套六 CD 4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5 02251808555。
原来风，原来风，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哦，我们名嘴好友帮人家算数学，算得很心疼。不会啦，人家才刚刚娶媳妇啊。
不是，因为我经过这个，刚刚来的经过建国高架桥，才看到飞哥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屋广告在右边，右手边。嗯，然后我想说飞哥应该也有一些很棒的广告收入，可是呢又到你这里，你就摊开一个晚报看了他以前非常喜欢的几只股票的价钱，就觉得说可能飞哥还是要花点精神去整理他的财务才能够这个开心一点，这样。因为他机车前一阵才那个差一点被烧嘛，我觉得他还不如把这些钱整顿以后去把机车改装一下会好一些。嗯，
把机车改装一下吗？
对，因为现在
他那时候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我无法确定，但是显然不是现在这个外资看的数字了，这些股票了。我们又不是股市，我们又没有执照，不要乱讲啊！
没有没有，现在外资最低看，
我不跟你对话，因为我觉得这金管会真的是可以罚的。因为我没有任何执照，你也没有任何执照。
没有，我们现在没有在预测什
么。你要讲哪只股票？
我们只在讲，我们只在讲这一只今天是多少钱啊？又跳空跌停。
你不可以讲股票名称就可以被罚，你知道吗？
跳空跌停啊！
对，这个放空的言论也是可以罚的。
没有啦，这有八大外资期海卖，你那个是他们，那是他们想象的最低价这样子。对，但只是说这个，对啊。这只股票，因为他们不是有推出一些蛮好的机皇，但是好像机皇生产不及这样子，就是他们新的机种还让大家反应蛮好
的。我对这家公司很没有求证过的消息，我都不想要谈论，因为好像越谈论越糟。那不谈论，因为我们也没有资格谈论，还是请他们多多振作这样。尤其他们电影公司的财务状况也要振作，每一个事业体都要振作。对，
嗯，那个。OK， 所以这个是在乡土剧非常红的南部林志玲吗？
对，我觉得林志玲好像在家里不做什么事都中枪，你知道为什么有这种南部林志玲？
为什么他是南部林志玲？
就是因为
他腿长吗？
因为连静文在这个乡土的这个，不说乡土啦，就是说这个无线台的连续剧里面是算蛮红的，常演一些很有个性的一些敢爱敢恨的女性。对，然后因为有很多地方其实他们连这个，就很多做小生意的都是只有四个无线台嘛。
嗯，
对，那当然他就很红嘛。
嗯，
对，然后他又之前比如说港星什么什么陈浩民来的时候又当街给人家亲，那现在又被苏州快弄到一个当街亲人家的照片，这样不看起来是这个喝完酒以后酒品蛮好，只是会到处亲人而已。
哦，那他还有一个酒杀青酒后醉吻林佑馨的，
我觉得这个酒品太好了，反正就是喝醉了就可以抓住一个男生当嘴对嘴亲，我觉得这个酒品真是太好了，最好找这种人一起喝酒。
哦，而陈浩民那个时候女朋友是佘诗曼呢，
对呀，啊，他要一起来啊，对啊，
对，哇，wow ，那个，所以他姐妹套是苗可丽嘛，对不对？连静雯，
对。这是最佳酒品的这个这个一起喝酒的人，
所以已经被拍到几次那个，然后这个周刊很好笑哎，他说被一名神似顾中亮的男子回家，但是不是顾中亮，只是神似，
就已经很倒霉，特征组已经放弃上诉，就可能要坐牢了，还要被这个在牵进去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嘛。你刚刚讲那位先生，
对啊，但是我没有觉得神似啊，好像一点不神似的样子。
你知道那个上礼拜他这个消息其实对他不是太好，因为这个特侦组放弃上诉啊，其实洪火案可能会判决确定这样。
哦，
对，他更难去规避那个，虽然刑期也不说太长，也规避那个刑期，但是很难规避那个判决的刑期了。
嗯，
对，
嗯 ，OK， 所以南部林志玲，
你看牵连了多少人？南部林志玲当街强吻神似辜仲亮，你看这种乱中枪，这种乱中枪的打法，这太夸张了。
他不这样写，我就不会去看了吧？
你知道，
因为是连静文是谁，我也搞不太清楚。
你知道检阅很多人的时候，你拿一个手机出来看新闻，然后看他说啊，林志玲当街狂吻辜仲亮，这是什么世界？你知道吗？哦，这不是南部林志玲当街狂吻神似辜仲亮，这是差很多嘛？
嗯。那个，第七届的那个超偶冠军，14岁的谢伯安，被拍到去买卫生棉，
因为只是帮女性友人尽一个义务，蛮好的，
还是帮妈妈去买？
对啊，人家这是很棒的一个举动。之前这个，
不是
之前罗志祥不是因为这样形象大好吗？
哦 ，OK， 但这个对于谢伯安的粉丝，他们会高兴吗？
还好吧，还好吧。
对啊，喜欢他的应该都是小女生。
你想想看，罗志祥的过程就是都会帮这个身体不舒服的女性友人去买卫生棉的广告，是非常受到欢迎的。这是一种这个新时代的这个男小绅士的作为。
嗯，哼哼哼哼哼哼哼。OK， 所以。
我今天一直就想要去回应那个上次这个在你们中广这个厕所碰到的那个刚刚有生新小孩的这个男性讲的话。上礼拜
什么是生新小孩？
上礼拜有两个男明星来你们中广，刚好有一个很壮的男明星跟我一起去上厕所。
嗯，
那他带了那个比他更大牌的男明星，当然没有生小孩，他的夫人现在最近生了小孩嘛。然后他们制作了一个电影跟天上的屋顶有关。
哦、OK。
对，然后他一直说什么台湾媒体都是负面，我现在今天从头到尾都要把所有事情都扭转成正面。你看，
嗯、
你怎么样说我都扭转成正面。
嗯。哦、OK。
Positive。
要正面吗？
对，你怎么样讲我都要扭转成正面。
真的吗？
对。
OK。好，那我还可以再讲一个什么？
你要讲一个那个。天后，
哦，这个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对，天后前男友之余，
这是本周让我大家最兴奋的事情。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城市里不同风格的建筑，却有着相同的血统，勾勒出幸福城市的轮廓。
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50多年来，环球水泥在各大房屋建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用料实在，安心又安全。环球水泥50年，信任没有期限。
环球水泥，请洽02-2507-7801。
跟学长告白没啊？
吼，人家说不出口啦。
说不出口，那就用笔的啊。
怎么笔？
全家的耍赖大头笔啊，心情全都写在脸上，不说也能够知道你的心意。
有馒头人爱撒娇，熊大好害羞，跟兔兔喜欢你等六种表情，再也不用把话闷在心里，不开口也能传情哦。
哇，这么棒！
最棒的是，它不仅是公仔，也是笔哦。快到全家集点收集，
最爱的集点在全家。
哼。百万现金在此，不怕你来抢，就怕
你动作不够快。
经济日报举办的全程推广活动，2013第四届全民抢百万开放报名咯。周周抽智慧型手机，月月送10万元旅游基金，总累计再抽100万元现金。
快来小金博大钱，全民抢势创大力。
活动详情快上网查询，全民抢百万。
耶、yeah!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铃声 ，I like radio。
天来风，天来风。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了。
八卦读报会，今天名嘴还要在这里。那当然，让我们大家最兴奋的事情，昨天我们也节目里面也提到，就是谢霆锋跟周迅。
大家知不知道？到底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有什么多角关系的可怕？
应该知道吧？
就是你知道，谢霆锋以前跟王菲是一对，然后周迅以前跟李亚鹏是一对。
是啊。
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就 switch 了。就是。
对啊，这关系就 switch 了。就
对，我是觉得这有点荒唐。我那时候看到觉得是这到底有没有求证啊？这真的假的、啊？
但现在香港就盛传哦。
对，我不要讲一个事情，就是
说。但是那个昨天谢霆锋有出来否认吗？不，
他本人没有，他是靠经纪人。
没有，经纪人。
他本人没有。
他本人就是没有公开谈论新恋情，就是。
我可以先帮谢霆锋讲个正面事情。嗯。就是你这个事情在吵的同时啊，有个导演叫王晶，嗯，就公布了说谢霆锋要跟周润发在演赌神。哦，你知道我看到电视的时候，我以为我的电视坏了，我是不是我的电视这个播这个过去刘德华的画面，为什么刘德华变得长得像谢霆锋？就不是，因为周润发其实也没什么变，当把他的胡子剃掉以后，嗯，然后戴那个眼镜还是蛮像赌神，所以说好像所有事情都回到过去的时代，
大家都很青春永驻，就对，
对对对对对。但不过这个谢霆锋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跟这个周迅的前男友李信 DBJ 蛮熟的。
哦，很多人都对跟他蛮熟的。
对，跟他蛮熟的。所以我对周
迅、啊、他不是李信，他是 V， 他有当过 VJ 吗？
VJ
人家现在不是造型师吗？
那是很早以前他就是 VJ， 在最早前在台湾的时候。嗯、
哦 okay。
那你就是了解
大旗嘛。
不是，你要了解周小姐的个性其实是非常像男生的。所以他跟男生会很容易接近，嗯，他讲话又是哑哑，就是他不会有让你觉得有距离，或者你这个女的是一个很难接近的，不会，他其实很容易接近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的有趣点在于说，这个不知道求证的结果是什么，但还是没有图为证的，只有这个进出同租一栋大楼的这个资料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还蛮看好的。
但是你知道吗？他们这个、我今天有看了，仔细看了一下。嗯，周迅有另外有一个前男友叫做窦鹏。嗯，这个窦鹏呢，是窦唯的，不知道是堂哥还堂弟。
你看屌吧，就是所有事情都跟王菲有关。
然后，嗯，然后呢，窦唯有一个妹妹，嗯，叫窦莹，嗯，窦莹。的前夫叫张亚东，是个音乐人嘛，也是个制作人，
对，
帮王菲也制作了不少歌，
对，
对不对？
所有事情都跟王菲有关。
那张亚东呢，有一个前女友叫做曲颖，那么曲颖有一个前男友呢，叫做李亚鹏。
可是李亚鹏又曾经是周迅的前男友，
是啊，
所以说你知道这很精彩吗？
所以这个都兜得回来啊。
这要请这个盛大哥盛主来讲蓝色蜘蛛网比较可以。
你不觉得太棒了吗？光从窦家这一些一路都可以兜到王菲耶。
对，这是、啊、
你不需要从谢霆锋就兜到王菲。
但这个我还是回到说网友的评论、我觉得这样确实为真啦，不是说大家同住一栋楼哈就去这个捕风捉影了。我觉得如果有图啊，或者有一些这个
没有，但是就是说去年在北京有就是说，他们应该有跟一些人常出现吧，聚会吧，
当然、
不然怎么会传出来呢？
当然了、啊，这是都是这个，如果大家最近常这几年常看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国片的话，应该常看到这两位演员。
你说什么？看到哪两？
看到谢霆锋跟周迅呢，很多电影都出，但没有合演了。
他们没有合演过吧？
对，只是说在电影的聚会里，这个不难了。因为制片公司很多都是那个嘛，就是华什么兄弟的嘛，嗯。
哦
、
，OK， 那个说经纪人谢霆锋的经纪人 Manny 说，霆锋没有拍拖，离婚后到现在还是单身。他们是认识，只是住同一层楼，是同一栋楼，百分百绝对没有交往的事。 然后这个谢霆锋的经纪人 Manny 承认谢霆锋与周迅两个住在金钟同一栋楼。诶，这会不会是那个是我在香港住的那个楼、嗯、然后呢这个周迅的经纪人杨小姐却越描越黑，说周迅没谈爱，和霆锋是普通朋友，报道写的住所是谢霆锋的公司，当天他听说周迅来拍杂志就下楼打了招呼而已。其实谢霆锋的公司是在铜锣湾，不是在金钟，
所以两边经纪人没有对过嘛，而且那个男女主角也不在，所以才会这样子、哦、瞎讲一通，这样只是给大家去这个更多想象空间而已。不过这个我觉得有待观察，如果真的有成真，我还蛮看好的。因为你知道
谢霆锋跟周迅吗？
对，谢霆锋对一个比较男生气的女生，我觉得可能比较容易成功，
是吗？
我觉得周迅绝对比这个张柏芝要不女性化一点，对。
不过我最记得那个什么，周迅那个时候讲他跟李大齐多甜蜜，对不对？
嗯，他都主动讲，嗯，
对，什么什么男生会在冰箱里每一个食物上都留了纸条啊，什么这些之类的，
他
我都觉得简直是神仙眷侣，我从来没谈过这样的恋爱。
没可见，
就是有很多，就是会给他很处处有惊喜。
可见那个前 V 街后来当造型师这位先生还是蛮细心的嘛，
就很浪漫
的。他是很细心的人，嗯、就是很注意小细节的人。
对，对。但是最后两个人终究那个应该还是个性不合。
没有啦，因为事业发展的这个亮度也不太一样。其实交际场合什么，当然这个交集就会尽量少。
嗯，没有，然后又变得有点复杂嘛，就是说可能啊、哦，周迅的造型是不是？
对啊，
一定要给他做呢，或者不能给别人做呢？怎么样？
嗯，
那个哇哦，所以周迅跟谢霆锋，
这个是今年可以观察的一个新闻，到底是真还是假？这样。
对，然后所以香港就说哇，张柏芝气死了，所以就带了两个儿子要住到加拿大去了。
没有，后来就讲说张柏芝是因为他在当地要经营餐厅，是去试菜，
是去什么。
我有把这个报道好好看完。
你说他去加拿大试菜？
对，说张柏芝是为了去经营餐饮，
所以不是要去，
不是
要搬到，
不是去生气。重点是张柏芝不是去生气，是加拿大是为了去试菜，这样。那个报道是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陆。整个大陆演艺圈就只有，
对，不是，这是香港。
我知道，没有，不是，我在看这个图，我就觉得说，哇，这个窦家的人，好像怎么样都可以连回窦家的人。
不这样讲不对，怎样都可以连回王菲身边的人。我还是觉得王菲好，王菲好女王蜂一样，你知道？好，蜂窝里面所有的蜜蜂都跟王菲有关系。对，事实上其实这样，你说窦唯啊、李亚鹏都是跟王菲有关系，谢霆锋啊都是跟王菲有关系嘛。
对，所以周迅好像逃不出王菲的魔掌哎。
会吗？他
没有，还是应该说没有，应该说没有两个人的，
你应该说谢霆锋逃不出王菲的魔掌。
没有，我应该想说周迅跟王菲两个人的品味差不多。是啊、嗯，是这样不是吗？
其实有一些类似之处哦。你讲那几位先生里面有几位都有摇滚性格、哦、
没有啦，当然他们两个的共通点就是李亚鹏跟谢霆锋，其他我只是说很妙嘛，就是周迅有一个前男友是窦唯的，我不知道堂弟还堂哥嘛，对不对？窦鹏，然后结果
窦唯也是个摇滚歌手，
对，但是窦唯没跟周迅谈过恋爱、
啊。品味啊，品味上大家喜欢这个摇滚歌手、摇滚人物吗？
我不知道窦鹏是干嘛的。那个没有，但谢霆锋也不能算是一个百分真正的 rocker 了。
他后来觉得他是啊，
他是，但是这不 OK 好，但是
这是你可以请教王杰，嗯，
那个。对，但是至少这两个人，对不对？
嗯，
都分别先后爱上李亚鹏或者是谢霆锋啊，所以可见他们
或者是吧，因为
他们
周迅这个事情还没有，
他们有类似的品味，不是吗？
对对对，
是不是？或类似的眼光？
对啊，对对，欣赏男人的角，欣赏男人的角度，
相似的眼光，
相似的角度，
相似的眼光，对不对？ 只是说比较妙的是对，就是他们其他的前男友或女友都可以扯回到王菲身边的人，对不对？比如说周迅一个前男友叫窦鹏，然后李亚鹏一个前女友叫曲颖，就居然是窦唯妹妹窦颖前夫的前女友这样。
嗯，就好、啊、好适合你谈新闻。但这个新闻我还是就还强调，就是说这个新闻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个证据力薄弱一点。
真的吗？
嗯，
这是空穴
不来风。
对啊，空穴不会来风啊。
嗯，
会不会？
不过还是觉得两边经纪人没有对好嘴这件事情可能是唯一的破绽。
没对好口吗？
嗯，
没对好口。窦鹏也是歌手，
弹钢琴跟作词作曲，
弹钢琴作词作曲。 OK， 所以就是这个键盘手作词作曲。
人生什么都是空的，只有健康最重要。我是赵少康，我们常访问最好的医生跟专家，了解最新的医疗知识跟疾病防治，像魏征、赵冠中、许金川、林杰良、简文仁、陈志仰、陆青松、张正中、吴昌杰等。可惜的是访问过了就过了，我常想这些记录如果能留下来该有多好。终于我们和 iCare 爱健康网站合作，不但随时可以听还随时可以看，除了专家开讲，还有健康新闻、疾病查询、医生以及医院的资讯。有健康才能够吃喝玩乐，才能够快意人生。
您想知道的健康资讯都在 iCare 爱健康，现在就上网搜寻 ICARE 爱健康。
水岸重化无价，大师建筑无价，上河源带您提前十年拥抱无价。台北车站十分钟买得起的水岸人生，森联上河源2293-2333。
嗨炫耀，
青春不要留白，更不要沾毒，小心哦！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跟你分享，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本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以上是今天的爱炫耀。
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八卦读报会，今天名嘴好友在这里。那么，这个杨丞琳的爸爸过世了。
嗯，不是从小到大好像都听说他是单亲吗？
哦，不是，就是国中时候父亲经商失败，这个杨丞琳的妈妈做保扛下千万元的债务哦。然后，但是说杨丞琳入行13年都不愿意多提他父亲的姓名跟背景。然后说入行还负债，父亲在他签唱会现身，杨丞琳吓到发慌。也担心暴瘦的父亲过得不好，但是仍然没有和父亲相认这样的。对，然后好像说这个说杨丞琳父亲最后是在台北市某一个大楼担任大厦管理员。
不，这个新闻我觉得有点与众不同的一个看的角度，就是他是在大陆这个做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另外一个国家做演唱会的时候，这新闻报
另外一个地方了做演唱，他在大陆做演唱会，
我都习惯称为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做演唱会的时候，这个让大家这个爆出这些新闻，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给他颜色看的意味。就是这个放各种消息的人，然后趁他在可能演出合约或演出的这个事情上面，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纠纷啊， 故意趁他在演出当口去放一些这个对他不利的消息。
也会吧，也没有把他七月十八号他父亲心肌梗塞病逝，那个
没有了，
就是他飞到
这个消息不止放这样啊，你没有完整看完呢。除了这个父亲这个常年跟他们有这个分开，还有人说什么杨丞琳怀孕啊，什么玩意什么又莫名其妙的消息，都是连这个消息一起放出来的，就是一起放出来的。
啊、哦，你就说有人恶搞他？
对对对对对对。
嗯哼哼哼。OK， 不过这个，就虽然从小担心跟妈妈生活，但是我相信这也是他很难过的时刻。OK， 然后其实美国纽约有一件怪事情哎。这个应该是纽约最热门的话题，因为今年是纽约市选举年，要选市长，然后九月的时候要初选嘛，啊，那么呢，这个有一个热门人物呢，是一个前联邦众议员安东尼·维纳，然后这个纽约皇后区选出的这个维纳做过14年的众议员，今年48岁哦。然后他2010年呢和希拉蕊的头号助理阿拉伯裔美女呼玛阿比丹结婚，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他其实在2011年6月被发现在网络上向不认识的数名女子连发一批他禁穿内裤的照片，照片又以裤裆为重点。那个时候他只好向妻子和选民致歉下台。不过他七月初耐不住寂寞，又突然加入纽约市长选战，纽约人都吓了一大跳这样子。那么呢，但是这个人居然出来，他的声势还不错耶。因为纽约人表示他们可以容忍有过性丑闻，但不能容忍贪污腐败的分子。
哎，好观点。
但是呢，就在这个维纳沾沾自喜的时候，网络却爆出他辞去众议员后，仍然至少向三个女子发出他的裤裆照片，再次震撼政界、血晶和媒体。所以这回大部分选民就不再原谅他了，民调也巨跌至谷底，叫他退出选战的声音响彻云霄。他的竞选总干事也跑掉了，然后呢，把这个呼玛阿比丹视同女儿的克林顿夫妇也非常不满维纳的不正常行径。
哎呀，克林顿夫妇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不正常的这个行径？
然后呢，更担心维纳的坏名声会影响到希拉蕊2016年问鼎白宫的前景，但是这个维纳宣称他将作战到底，绝不撤退。对，那么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还蛮好，像很多这些台湾的政治人物可以转往纽约发展，然后纽约不是那么在意一次性的外遇或性丑闻，这样
没有没有，但是现在第二次
啊，
对，就第二次他们就已经
对，
没有，就是2011年他们认为他就是你可能改过了或者怎么样会不再发生，但这样子人怎么可能会不再发生呢？
我觉得
有一就有二就会有三，
你讲的这个事情听起来比较像是变态啊，它不太像是性丑闻。这比较像变态，真的，这跟外遇不太一样，好像是个变态这样。
对啊，就是这样子的人不应该去选纽约市长，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嘛，对不
对？
对啊，所以我不懂为什么他那个刚刚出来选的时候还声势大振。
大家觉得他改过向善吗？
对，但这样子，这，你怎么知道他改过呢？不太可能嘛。
就这样，很多台湾的政治人物这个被抓包以后都说他们改过了。
好，因为他们只是觉得就是说，因为他在出来声明他绝对不会再犯了，但是后来又被抓到你这样撒谎，所以他们就觉得，你知道你有前科没有关系，但你不能一再撒谎。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我不太搞不懂美国选民了。
对 ,OK, 反正这个是这个纽约选战纽约市的大事情，还 还蛮有意思的。
好房子说的再多，不如眼见为凭。福华天地，林口唯一 SC 钢骨建筑，安全眼见为凭。国际团队日本营造，品质眼见为凭。双公园俱乐部会馆，价值眼见为凭。福华天地，百平好房子，2608-7888，福华建设甲骨文。
九亿，给宝宝最好的推车。
阿全，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齐哥。
喂啊，王太太啊，真是谢谢你推荐的福宁补。我老公因为工作太忙，都没有注意身体健康，结果疲劳、便秘样样都来哎。自从啊，我给他喝了你推荐的福宁补，不但调整了他的体质，整个人都有了好气色。哎，不说了，我要赶快去泡一杯来补充营养。全台维康、信医及各指定药局均有售。吉泰药品。
人来疯，人来疯。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读报会
哦，澎湖之光。
那、啊、你说李正昌吗？他现在又回到三 A 去，
又回到三 A 了吗？不是才上大联盟一下下，
去磨练他的控球，这样。因为他们那个球队今年状况蛮好的，这样。不过我们有一个就是曾经是我们台湾国家代表队的这个终结者，就是罗家人。
嗯，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也提过了，他就是最近从二 A 直接升到大联盟，这样。本来今天早上我起那么早，是因为想要看。会不会他跟陈伟英在同一场有登板这样？
嗯，
就还是有看到陈伟英投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机会上场。不过他已经上了大联盟。今天刚好是这个陈伟英的球队跟罗家人的球队对战的这个。
罗家人是什么球队呢？
太空人 ，Houston。
哦、oh, ，Houston。
Astro。
哦 ，Houston Astro。
嗯。
哦、oh, ，OK。所以他没机会上场就对了。
对，因为他是后援投手，这个是可能是台湾的后起之秀里面球速最快的一个人。
哦、okay ，
而且都100迈的速球嘛，就是到160公里。
什么意思？哦，还有一个二 A 啊，
就美国的小联盟有这个发展联盟一 A、二 A、三 A。
哦 ，OK，
就有可能有3到4个等级这样，对，最后才是大联盟，所以他从二 A 直升大联盟。
对，然后他说什么29号早上还在旅馆睡觉，二 A 总教练就打电话到我房间，他马上被叫到旅馆大厅，总教练在那里等着罗家人，然后教练就问罗家人想不想投三 A， 我说都可以啊，就他又问我最终目标在哪里，我说大联盟啊，他就说恭喜你，你上大联盟了，然后罗家人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
人家开他玩笑了，
嗯。
不，我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就是他人家问他说你上大联盟要先做什么事情，他就说他要去买一件有衣领的衣服。他连一件有领子的衣服都没有，因为大联盟你知道有 dress code， 有那个就是球员在大联盟球场出那个球场有那个就是衣着的规定。
哦，是吗？
你看到有一个丹尼斯奎德演的电影叫《心灵投手》，
嗯，
就是那个有一个30几岁在高中教棒球的老师，忽然发现自己球速快了，然后就又上了大联盟
了。嗯，
他获知自己从小联盟升大联盟的那一天，他就请他的太太说：“你要帮我带一件西装外套到德州的阿灵顿球场，因为我没有任何正式的服装。”因为大联盟选手在除了球场上着球衣以外，你走出那个球场要有这个。有衣领的衣服，
不能穿 T 恤出来，
不行、
哦，
不能穿 T 恤凉鞋。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大联盟选手在打完球出来，这个都是穿有衣领的衣服。他们对这个服装仪容有一定的规定
啊，真的、哦、这么严格啊？
对，这就是大联盟嘛。
哦，
对
，Major League，
对，
哇、wow、哦。哦、oh, ，OK， 所以他要买
买件有衣领的衣服，我觉得这很可爱啊，这看到就觉得这罗家人真很可爱，对。
哦、oh, ，OK， 所以他29号就从 San Antonio 飞到巴尔的摩。
嗯，那巴尔的摩刚好是这个陈伟英的精英队的主场。
哦哦哦哦，
对
，OK， 哇、wow, ，这不像做梦一样？你明明才抬头二 A，
对，就像做梦一样，而且还差连跳两级这样，对。
所以常常会有人连跳两级吗？可以这样连跳两级的吗？
有这样情况，但是也没有那么多了。对，
那可见他在二 A 表现是很好，
非常好。对，因为他球速很快嘛。
哦 ，OK。不过那个教练是叮咛他，就是说那个当作在小联盟投就对了，平常心。
这很难的、啊，你上去都会觉得场面这么大，这样，因为那个规格是不太一样了。
嗯。那个 OK， 哇、wow, ！所以其实他是第10位上大联盟的台湾投手，对不对？
我觉得至少大家有一些这个振奋人心的事情了、啊。这个大家还是看这个台湾选手、女排选手好的表现，会开心些这样。
对，但他们这些我们不见得看得到。
看得到啊，这直播。
哦，都直播吗？
陈伟英这个很多台直播啊，有3个体育台直播。有艾尔达，有福斯运动网，
对、
啊這個，
但是我说其他这些人你不见得看得到。
你说小联盟是不是？只要上到大联盟，
不是上到大联盟，
上到大联盟就一定会看得到。
哦，只要他有机会上场的话。
台湾现在这个播出这个是显学，很多媒体会一直不断的播这样。
嗯哼哼哼。
对。
OK， 那个这几天都热得不得了。我们。台湾是多少？37.9，
对
不对？
对。
那么上海还热死人了，然后杭州40度，对啊，就是说31号，大陆31个省会级以上的都市，有10个最高气温地区将达到35度以上。
那。上个礼拜
都是酷暑，
对，上礼拜因为有人做了一个冰淇淋的实验，就是冰淇淋不会化的实验，就鼓励大家都不要去那个冰淇淋不会化的那一家消费，就后来就看到网友都说不行了，因为很热，大家只要就算不要消费，都要站在里面吹冷气，
这是冰淇淋不会化的那。
就是有一家最多连锁店的那个企业被人家拿了一个冰淇淋，然后做了一个实验，它叫做叉叉长明灯，然后那个冰淇淋就是叉叉牧场的鲜奶冰淇淋，大概有24个小时以上都不会化，就是 camera,
放在
桌上 ，camera 一直对着拍，旁边有个乌龟在吃菜这样。有网友做了一个实验，这样，所以你敢不敢吃这样的冰淇淋？
从冰箱里拿出来啊？
对，从店里买出来，
嗯，
然后就摆在桌上开始做实验，
嗯，
对，因为前阵很多食安有问题嘛，
嗯，
这很红啊，这非常红的一个事情呢、啊，
嗯，
不，你大概不太吃冰，因为保护你的嗓子，那也好，对你健康好了。
哦，
对，
okay、
我讲的是你原因，这个最近去便利商店这个。站在里面什么都不买的人很多，
因为实在太热了嘛。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但每个过道都有人站在那聊天，他并没有买东西，也没有逛东西，这样。
好，那个，所以台湾有一个好处，你随时都有冷气可以吹。
对，要不然就是有人把那个捷运从头做到尾。
捷运从头做到尾吗？
对啊，因为捷运很冷啊。
哦、oh, ，OK。就有免费冷气可以吹。
对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北台湾、南台湾、澎湖103.3，台中、南投、东台湾102.1，竹苗102.9，云嘉103.1，埔里107.3，金门96.3。我是吴建恒，吃喝玩乐、胡思乱讲都在 I like radio。